桂林公园。导航，开左边门，下车请注意安全。
We're now at Guilin Park.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今天开始一期新的节目，
哎，
就我是这个第三阶段的这个茂哥，
哎，我是这个濒临第三阶段的银二，
好吧，那我是进入第四阶段的苍坚，
哇，
哟，那你好，你厉害，
我们上来就排座次，到底是为什么呢？
赛亚人了是吧？就变身了哟、
哎，
这几个阶段呢，这个我们后面的慢慢的跟大家分享啊、
哎，
我们先引出今天的一个话题，
卖个关子，卖个棺材。
时隔一个月了吧，我们有好久没有录了。
嗯，有。
对，
为什么这阵子一直没有录呢？就是大家也都清楚啊，这个我们这个城市啊，东部某大城市啊，这个进入了一种特殊状态。然后呢，
嗯，
我们几个人都心情沉重，整个人的都不好了。我们跟听到的声音的其他城市的人，我们应该是两个世界了。所以说，这个中间经历了
阴阳两隔，
对，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一个这个煎熬。所以我们重新开始，又这个拿起话筒，
对，
聚在一起，彼此互相取暖，
死灰复燃，
对，互相取暖一下。谈谈吧，这个一个月大家的感受。
被我们这用个什么词啊？
静默。
啊，静默，
静默，
静默接近一月之后，对，
谈谈吧，
谈谈什么？
你的感受？
对，以后这个聊天前都得先把这个套话说一下。就您今天，
对，
以后咱这一见面都得说您阴了吗？不说您吃了吗？您阴了吗？对，现在已经麻木了。我们这个大人是麻木，小孩是这个很兴奋。我们这个娃现在是这个这叫什么呀？测抗原小能手。
哇塞！
每天那边
他主测了是吧？
哎，一得到这个指令啊，马上给我们排好队，一个挨个捅，捅完挨个滴。
哎呀，
对，将来就算这个对吧？失学儿童他这个配点假药的技能估计也学会了。
哎呀，执行力强，这个遗传了你的这个基因，做事非常一板一眼，
这
个
是烙印。
优点，
我这是烙印，是着实没想象这个幼儿园没毕业呢，先这个测核酸先毕业了。
嗯，那茂哥呢，你这个感受？
感受啊，天天这个就不知所终啊，感觉就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就是
还那样
麻木，
就每天都是第一天，每天都是新的。
对
那应该是每天都是同样一天，
就是像那个什么一样，
赌博数之日，
开端那个电视剧是一样的，就是每天都是醒过来就是这个特别累感觉，你知道吧？
对对对，是。
那我的感觉啊，我其实这个我后面会说啊，就是其实我还很快就进入静默的一个适应期了。为什么呢？就是我后面会讲，反正。我现在状态嘛就比较平和，进入一种自洽了，就只能让自己这个接受啊，这个是我的感受。 那么最近你们都看了些什么东西啊？这么多时间，对吧？大把的时间，
我就玩游戏，就快玩完了。然后就看那个什么，看我们这个毛片团队的这个新片儿《遗物志》啊，
是，
就是两大精神支柱，
对的，
《遗物志》跟《二十九法环》，
对的，对的，法环
活着了，
法环和《遗物志》，这个
是
我们这个月的一个精神，叫什么？精神的
食粮
和精神维生素，
是，
这就是那个救济物资，你知道吧？就是给你发来了，
及时投到
一个月亮，你看够。快完了，快用完了已经。
没有看《遗物志》的赶紧看，没有玩法环的赶紧玩。这个是高能安利。
对对，
我们《遗物志》也要准备一个节目吧，对吧？
对，
不能
稍后
不能马虎。
隆重，
这个越来越好看，越来越好看。
我觉得前段就挺好的，
是吧？
我看到快二十集了，我觉得到
已经渐入佳境了。
六七集以后就、
那个、
就不错。那个咱先不说，
好，
今
天我们就想聊聊吧。这个因为昨天呢看到一个报道嘛，就是有一个女生在电话亭里生活了一个月，那比我们的这个对比我们这个静默的这个程度还要高。
是，
然后就想聊聊这种在静默的一个禁足状态下的芸芸众生啊，都是怎样的一个生态，怎样的一个人间
状态。
对对对对
对。
这个呢，其实我就接我前面的话题啊，就是说我其实还挺快就适应这个状态了。是什么原因呢？其实
你本来就这样。
对，我本来就这样，对吧？平时我也很少出门的。
对，
本来就是个自闭的人。
对，我就是一个宅男嘛，一个宅心仁厚的一个这个
宅心仁厚
老宅男，对吧？我很适应这个宅的这种状态。那么为什么呢？其实这个也跟我的童年有关系。我最近跟一个朋友聊，他说这个有一期我聊我童年是那个有在陵园成长的一个经历，他觉得很神奇。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成长的一个状态，就是
包哥嘛，就是
就是我在几岁啊，就是小时候经常生病嘛，一生病就不用去幼儿园了，反正就在幼儿园阶段，反正就动不动我记忆中啊，就是就不去了，不去呢就在家，在家呢父母要上班嘛，他不可能就是让你一个人在家，他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怎么办呢？就把门给反锁了，他怕你跑丢嘛，对吧？小孩子对吧？这个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类似的这种童年经历啊？就我那个时候，我们家就很小，就是一间屋子，你知道，就是那种筒子楼，厨房在外边的那种，然后就是一间屋子，那没办法，就只能把门反锁，你就跑不掉了，就我就一人在家待着啊、这个经历，
静默，
对，就是跟现在也差不多嘛。就这个经历呢，其实是我童年记忆的很多的一个时期。然后呢，自己呢，你没事干嘛，你在家要么看电视，那时候然后就是自己玩就是
就和你的小伙伴一起玩是吧？
对对对对，就跟我的朋友一起玩我有两个朋友，一个叫 Tom， 一个叫 Jerry， 是吧？就是
我还以为是看不见的朋友呢，
看不见的朋友，
对，就是看不见的朋友嘛。我很多看不见的朋友。
哎呀，
你知道我当时怎么玩呢？
打个招呼给大家。
大家好，
你们，
我们是仓间。
你是不是要竖起两个手指？然后
仓间一号、仓间二号，然后玩什么呢？就是我有好多的玻璃球，有大大小小的，有透明的，有带花瓣的。然后呢，我就给他们，对，我就给他们分队，分成两大阵营，然后互相开始有那个冲突，每天自导自演各种故事。就是我小时候其实是很能编故事的一个人，哎，我怎么长大了没有这个技能了？
你挺能编的，我觉得你现在就是在编，你自己已经浑然不觉。
没有没有，这都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还有我有好多那个转笔刀，转笔刀就有很多的造型啊，有飞船，有动物啊，有汽车，有什么笔啊什么的，就是各种转笔刀。我也给他们每个赋予一个角色，
起名字
啊，赋予一个角色，然后让他们有各种的故事，就玩的就不亦乐乎。我每天我都觉得特别的充实。
对，
我的回忆里那段经历是非常美好的。完全没有人打扰。
是，听起来听起来就是个富二代。
屁！
怎么可以有这么多铅笔刀？
那时候我就逮谁都跟他说我喜欢转笔刀，你要送我礼物就送转笔刀，别的我不要，我只要转笔刀，就是这，所以收集了很多。还有就后来没得玩了，就拿那个笔，有钢笔、铅笔，反正每个笔就是一个飞船，就很像那个起步林飞艇，你不觉得吗？
对，
笔的它那个笔的把就是那个防止它滚的那个头，
是，
就像一个驾驶舱。 啊，就特别的这个，
对，你的好朋友帮你悬在空中嘛，
对，自己拿着它飞嘛，啊，就玩的不亦乐乎。
哎，
所以这是我一段美好的童年回忆。
我也想象过那个钢笔是一个飞船。
对啊，
就它挺像那个客机的那个机头。
对啊，对啊，对，就是可能这个有很多人共鸣啊，就是其实每个人童年都有这种自己的世界，然后很中二的一个开始。然后呢，我长大以后，我发现我完好的保留了这样的一种体验。啊，以至于我现在一个人，
现在
对啊，我现在一个人在家，
铅笔刀是吧？
你看我家这个琳琅满目的这些乱七八糟的小物件，对吧？这都是我的。
看你家那个金属的反射比较多，那你的朋友肯定更多了。
哎呀，镜中世界
，Shadow Play。
嗯，
对，你的替身功能要出来了。
哎，那么这个就说到我的体验，我们再说说现在大家的一个这个近况啊，这个我。就是茂哥今天发了一个叫什么这个驯兽指南，这个我们就不说它的一个出处了，我们看一下啊，这个驯兽指南，对，很符合我们现在的一个生存状态
心路历程，
对，它有七个阶段。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你肯定可想而知了，你把一个凶猛的野兽关到笼子里，它肯定是要反抗，对吧？第一个阶段肯定是一个反抗阶段。哎，那么怎么办呢？就给它少吃的，不能给他多啊，多了他有精神有力气了，他更闹了，对吧？就得饿他。哎，第二阶段呢就饿他，你不听话就打他，对吧？就是一种让他听话驯服的一个阶段啊，然后呢他就慢慢的他就没力气了啊，他就不反抗了，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他进入了这样的一种时间的一个推演呢，他开始接受了，他开始被规训了，被规训了以后他开始主动吃饭了啊，开始他绝食啊，我不活了。那么后面呢，你想开了，就开始主动进食了，这是第三阶段啊。第四阶段呢，他也不闹了。这个人呢，这个不是人了，这个兽呢，他也没有什么生气了，进入一种非常的迟钝的状态。然后呢，开始自己玩了。哎，这个就有点像我了，然后就是自娱自乐了啊。这是第四阶段。那第五阶段呢，他很规律的生活了。就是已经进入一种平台期了，然后他那个接受你的抚摸，你他也不反抗啊，他就是很乖了啊，这是第五阶段。第六阶段呢，这个就是一个突破了，就到一个临界点啊。你偶尔把这个他拿出来，对吧？让他出来，他乖乖的就回去了，对啊，他已经把这个地方呢当成一种归属地了。就已经接受这个笼子的存在了，它离不开了，对吧？斯德哥尔摩了，这是第六阶段。就到第七阶段，你就不用上锁了，对吧？你就是开着门，它自己出去，它还会回来。它已经老老实实的、服服帖帖的在这个笼子里结束自己的一生了。这个是一个驯兽指南啊。那这个呢，当然我们不是野兽了，对吧？我们还是公民啊。那么我们
野兽，
对，我在这里呢，我就总结了四个阶段啊，就比较简单。
对，
我们这个现在呢就是经历过的，对吧？咱们都经历过的。第一个是反抗，那肯定是很不适应，对吧？你们什么，对吧？工作完了，对吧？工作完了，然后吃的没了，对吧？就各种这个负面的这个报道啊，就你已经就是令人发指
抑郁了，
就是这种状态啊。这个状态时间长了以后啊，就开始进入第二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一种沦陷、沉沦啊，就是哎呀，
看谁不顺眼，
放弃了。
对啊，对，
朋友圈关了。
你的前面的所有坚持的一切，对吧？你所遵循的那个正常的那个生活的那种原则，到这个阶段呢，你就开始大打折扣了。你要开始调整了，相当于一种异化吧。就是一种异化啊，就第二阶段。那到第三阶段，对吧？就是你们说你们已经到第三阶段了。第三阶段呢，就是已经适应这个状态了。就到这个状态的时候呢，对这样的一种生活呢，产生了一种依恋了。就是依恋，依恋的一个阶段，就感觉，
挺好，也没啥不好的
啊。对，也行。你看政府还发物资呢，对不对？
就这样下去吧。
对，
就是你看。在家躺着有吃的，反正能解决，对吧？然后呢，这个家人还在一起，对吧？这个什么事儿不用操心啊，也不用担心孩子出去怎么着，对不对？就都在一起，依恋啊，就进入了一种 非常稳定的一个适应了。到这个之后，我总结了一个人类的这个静默状态，时间长了以后所进入的一种状态，就是我定义它是第四阶段，就是乐园啊，就是这里已经成了我们的温柔乡啊，这个一个乐土啊，我们在这里对吧，在自己的家里活下去，甭管怎样我们能活下去，那么继续活下去，
嗯，
是变成一个怎样的状态，就是一种乐园的状态，
发光发热了，
对，我总结了，你看，反抗、沦陷、依恋啊、乐园啊，我就大概总了这么几块。我们今天就想聊聊这个几个阶段中的一些故事，
文艺作品，
对，
文艺作品，
找点参照。其实吧，对，今天我充当政委，这个，
嗯，
对，
书记，
书记，对，其实我们刚才我们也反思了，就是我们也并不能真的指导大家怎么样，或者是。我们有什么更先进的经验可以给大家分享，我们就是发挥我们的特长吧，就是把我们看过的一些作品也好啊，说法也好啊，在这块按照咱们这个阶段这个念叨念叨，
嗯，
给大家做个参照，就是每个阶段你觉得你到哪儿了，你先诊断一下，看看达没达到我们讲的这些故事里的这个症状，然后以及他们当时是怎么应对各个阶段的，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未来，嗯，
对，
是这样一个利益和立场，所以就是还是图一个轻松的聊天吧。
嗯，
对，
你就听个乐，
对，听一个乐，
嗯，
别太当真，
嗯。
我们也不是心理学家，也不是什么人生指南，
我们就是调整好状态，然后大家闲聊，
对，
继续闲聊。嗯，
好，
好，那第一个阶段，这个反抗阶段，这个最多的一般题材呢是这个监狱题材、越狱题材，
对
吧？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肖申克救赎》，对吧，这个他是用了一种非常智慧的一种方式表达他的反抗，那最后呢非常的励志，他成功了，那这个是一个反抗的其中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对，
那还有一个不成功的就是那个老片叫动，
嗯，
不知道有没有看过，法国的，
嗯，
啊，这个是应该算是监狱题材的一个鼻祖了，就以至于，《肖申克救赎》还有后面那个美剧《越狱》什么的都效仿他，都受，受他影响。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胜利大逃亡》也是
啊，
这个，
对对对对，对，就是
斯泰龙演那个，就是
对《胜利大逃亡》。嗯，这个洞我就说一下，这个洞最后是没成功嘛，他不是那个就是告密了嘛，他是在一个封闭环境中呢，就讲了个什么呢？他本来这四个人密谋越狱，结果送来了第五个人，送来这个人呢，就他们这五个人在一个牢房嘛，没办法，就只能跟他说我们准备干什么了。结果呢，这个灵魂拷问，其实这片子讲的是人性。结果最后这个第五个人就没让他们走成，大概就是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反抗失败。那么其实我第一个想到的一个画面呢，就是老男孩，韩国的那个
朴赞郁
的
朴赞郁，
对，朴赞郁，
对，复仇系列，
对，老男孩，我最喜欢的韩国电影，到目前为止我都觉得老男孩是我最喜欢的韩国电影，他的一个戏剧性、冲突感和人性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我觉得韩国电影里边他应该在我心中是排第一的啊，当然也有韩国很好的啊，像那个金基德啊什么的，但是我一直都还是觉得老男孩非常的精彩啊，非常精彩。这里边呢有一个桥段，就是他莫名其妙的就被人给关在一个房间里，
掳走了，
对，关了十年，就一个大男人啊，大叔，硬生生的被关了十年，然后这十年他只吃一样食材，就是煎饺，我这个让我记忆非常深刻。的最后他逃出去的那个从电梯一直一路杀过去的那个横向的镜头，我觉得是一个名场面，
对，后来无数效仿，
对，他拿个铁榔头就一路砍过去的那个，我觉得非常精彩，这个是我喜欢的一个反抗题材的一个经典，那这个是就是说是一个商业片了啊。我们说一个非常哲理的反抗的成功案例，那就是《楚门的世界》。
对，
对，我觉得这个电影呢是一个很影响很大的，对吧？它是1998年的一个电影，它最后呢做了一次选择，对吧？就像那个困兽笼子里的那个野兽一样。就是他一辈子，他一生的前，就是前几十年都是被规训啊，被洗脑，或者是被这样的静默吧。但是呢，最后让他选择他是留在这里还是出去，他最后选择的还是出去。我觉得这个最后这个结局是非常深刻的，而且这个可以引申出很多故事，很多想法。
哎，他这个说一开始是他是不知道，他是慢慢发现。
对啊，对，
对吧？
他一直都不知道，他从出生到后面他一直都不知道，
对，
对，
哎，他这个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就是去年前年那个有贺岁片儿，不是贺岁片儿，那个国外那电影，那个谁演，就是演那个小贱贱，演那个死侍那个，他演不是那个他是个游戏里的人物，其实跟那个开始跟他有点像，
就
是
失控玩家，
啊，
也是失控玩家是吧？
啊，对，失控玩家，对对。
啊NPC
不知道
对吧 ？NPC
对 NPC 对 NPC
觉醒了，对，所以说它这个意义从一个空间的一个生活世界的一个封闭一个假象，然后到它自由的一个这个选择，是可以引申出很多的版本的。
嗯，
所以说《楚门世界》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电影。
其实那个《骇客帝国》，你这么说核心不也是这样？
对
对，
啊，
是，
嗯，就是打破奴役嘛。
嗯，
对吧？这是人类永远的话题，也是人类的一个最终的一个诉求，
也是未解之谜。
嗯，
就这其实是一种人类前史的一种猜测。
嗯，
对，其实它影射的，我不是受你推荐老听这个老高与小莫讲那些怪力乱神的东西嘛。
啊，
其实很多这个猜测就是觉得我们就是低等的，
嗯，
低维的生物，
嗯，
有一种高维的东西在每天盯着我们。
对，
嗯，对，其实它是这种心理的恐惧。对吧，
嗯，
这个小到我们读小学的时候，你天天在教室里也总觉得有两双眼睛在盯着你，怎么就班主任我干啥他都知道了，
嗯，
对吧，
嗯，
对，
对，
其实是这么一种恐惧，总觉得有些神通广大的支配者在背后。对，
这个你觉得是本能吗？我觉得是一个后天的规训出来的，就像监狱那种监视效应一样。就是
对，就从我们小的感受应该是这样，但是大的就是我们说嘛，它是涉及到人就对于我们为什么存在，我们是什么支配我们的一种猜想。
嗯，
对，就总觉得有个更高的支配者嘛。所以我觉得楚门的世界，
嗯，
我觉得这种真的就是打开了一个心眼，
嗯，
就是哇还可以有这么一种关系。所以后来看到骇客帝国的时候，它比骇客帝国早吧，对吧，
对，早一年好像。
所以我在看到骇客帝国的时候，我都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我觉得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嗯，
对吧，就是它这个突破还是很世界性的吧，虽然这个说法不是它第一提出来的嘛。但是这种设定作为一个电影，
嗯，
就全世界人都信了这一说法，就还是从楚门的世界，这是他的巨大的这个成就嘛，就是把一种禁锢从空间时间到达一个就是你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其实是一个禁锢，是一个设计。
对
啊，包括你说他们家看老照片这个细节，就他怕水嘛，就是用水，你看似是一个空间的一个结界嘛，就让他不要渡海，但实际上他暗含的是记忆作为一个结界，他就连他的记忆和回忆都设定好一个圈了，
一个
监狱了，所以这是狠的一个地方。那今天正好那个新的这个戛纳电影节的海报，
嗯，
主海报就是致敬这个《楚门的世界》，就把它踩着那个天空里的那个梯子一路走出去了，
哦，
哎，就变成了第新一届这个变成了这个主海报的这个视觉，嗯，
对对，这个就是意义非常的深远，
是的，
可能影响了几十年的，影视和我们的一个观念，
嗯。
其实刚才我要说就是关于宇宙的这个真相猜想，有这么一个说法。
嗯，
我当时是看了一个就是美国那个罗斯威尔这个事件的一个官方军方报道，就伪
披露，
对，伪披露。啊，它里边呢，它的一个设定就是地球呢是什么一个地方呢？地球是一个大监狱。
嗯，
这个是宇宙中的，
对，
有这么一说，就是宇宙中的这种不听话的，或者说这个。精神错乱的，反正就是一些这个不正常的，然后就把这些生灵啊，就给他囚禁在地球了。那他当然用了非常是一种生物科技的办法了，就用一种人的一种肉身呢，就把这个灵魂给他锁定进去了，封印进去了，就大概是这么一个设定。那么他讲到这个监狱之外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呢？一个宇宙呢？监狱之外呢是有两大阵营啊，像类似于什么一个是联盟，一个是帝国啊，他们就是在一直旷日持久的一个战争，反正这个就有点俗套了，对，
三足乌，
对，就有点俗套了。就他说这个地球是个监狱，我觉得还有很多的这个人去会认同的。对，其实啊，你说我们说方舱对吧，被阳了，被抓到方舱，那方舱其实方舱里边就是一个小的地球啊，你方舱外边就是一个大的监狱啊，就是个大的方舱啊，对不对？
嗯
嗯，
总觉得都一样，都一样，好吧。这个反抗，你们还有补充的吗？
对，这个其实是这样的，我的理解啊，就是跟这个楚门的反抗我们还没到这个。其实楚门你说他是反抗，实际上我觉得他是可以说是最后一个阶段的选择。 这也就是他的华彩的部分嘛。
嗯，
就是他最后这个选择你看似是一个反抗，那其实是各种选择之一嘛，对吧？你不反抗，你把这个世界再弄得这个花样百出也挺好的，也是一种选择。
嗯，
对。所以我觉得以我们的对应的心理状态，因为我说我刚才建议嘛，就是我们还是扣到处于这种状态的这个主体感受或者是所思所想，因为我们也就是对吧，朋友圈骂一骂，转转这个各种正面负面的消息，对吧？
嗯，
哎，做点小截图，像茂哥老师，对，
嗯，
对，也仅此而已了。我们没有做更多的真实的反抗，对吧？你说你做过什么反抗吗？你有质疑过他吗？你有给哪里投诉过吗？都没有。所以我觉得我们谈不上反抗，我觉得都还是回到一个大主题下，就是我们的心情或者我们的感受，我们是一种反抗的情绪。哎，
嗯，
就是说在这种情绪下的一些看有没有一些可参考的点，我觉得是在这个层面去想一些事儿。所以就是楚门当然也肯定都有嘛，就是你只要进入这个状态，
嗯，
但楚门其实我反而觉得不典型，因为他似乎没有太多反抗的意识，因为他开始都不知道他是被囚禁的嘛。
对对对，
对，
对
吧？所以说他这个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是你是从自由世界关进来的，对吧？你是后天盲人，
嗯，
你不是先天盲人，对吧？
对，
你知道这个世界，对吧？花红柳绿的，然后现在都给你，
嗯，
都没了，所以这个上来这种先天的抵触吧。所以这其实如果说心情的应该是抵触，对。然后其实还是应该，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有期待和幻想。最初，
嗯，
你想想。对吧？四月一号的时候是说，哎，三四天解封了，是吧？
四月五号，
对，逢场作戏一下，咱们就，
嗯，
对吧？给点交代就混过去了。结果你发现，我靠，
嗯，
这还来真的，
对，
然后就开始缺米缺菜了，这个就觉得就不一样了嘛。就开始我觉得就是从这个有点，我个人是觉得有点这个，甚至是有点轻视或者是看笑话的这种心态，就是哎，
嗯，
对吧？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咱们多精准啊，
嗯，
还怕你这个？对吧？
嗯，
说是让封就封一下呗，意思意思。结果发现我靠，不是这个，这，
嗯，
真的搞不定了。这啥？实际上就是这个抵触，我觉得是一个不是那种很有这个应对的产生的，就是一种应激。我觉得就是应激的这个抵触。
是，
对，就是你把狮子老虎抓起来，它就叫唤嘛，撞，拿头撞嘛。像你鹦鹉嘛，放在笼子里，它就拿头不停的撞笼子。我觉得也就是这么一个挺自然、挺低级的一个状态，并没有到，
嗯，
楚门那种说，哎呦我靠，这个人生选择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还远远不到。
是，
就是在这个层面，我暂时没想到是啥呀，所以我就是把我的，我觉得我们要把握一下今天聊的这个轴心，
嗯，
就是咱们是从感受出发，
嗯，
而不是鼓吹些什么行为，我们也指导性没那么强。
嗯，
是这样一个，
嗯，
一个观点。
哎，这个你说到这个阶段，我想到一个短片
啊，
嗯，就是，有个短片叫《电话亭》，它不是那个主机电话亭，
嗯，
老片儿，这个
72年
法国拍的一个老片儿，很短，其实也没什么特别大的意思啊，就是它讲个什么事儿，
嗯，
不是那个外边那种电话亭嘛，就今天我们不是就是说那个上海不是那个女的在电话亭里生活30天嘛，
嗯，
其实就是它那个也是个这样的电话亭，红色的，然后呢是一个相当于电信公司搬来一个电话亭放在那儿。但是还没接通电线，就还没有做好，反正就放在那儿。然后那个有个人呢，他路过，他突然想打电话，他就进去打电话。他进去以后呢，他把门关上了，关上以后，他发现电话机是就是接不通的。然后他想出去，他就出不去了，他就出不去了。他出不去以后呢，他就因为是玻璃嘛，他就在外面就是敲玻璃就呼救。那玻璃呢又是一个那个很结实的玻璃，他就打不破。然后外面的人呢就开始帮他，就是有人撞啊，有人拉门啊，有什么的，就是围了很多人，就非常的这种热闹，有小孩子啊，有什么家庭主妇在旁边织毛衣看着他笑啊什么的，就是还有人在旁边开始卖吃的，就非常的生动的场面。最后叫警察了，警察来的呢就是准备把玻璃敲碎把他救出来啊。这个当警察刚要敲碎这个电话亭的时候，那个电信公司的人来了。电信公司的人呢就让警察不要敲，然后就他们就把整个电话亭连这个人啊直接给搬上车了，然后二话不说开着车就一路就开到了一个隧道里边，就非常深的一个地下工程里边。这个最后呢通过升降机把它放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库里边。这个人看到这个库外边是什么，整个他身边 全部都是电话亭，然后每个电话亭里边一个尸体，相当于这个执行部门啊，根本就不解决他这个出来的事情，就是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搁置，就直接把他放到一个没人看得到的地方，就关上门了，就不管了。
对，
我觉得这个还挺应景的。
是，
对，那个我就想那个就是楚门这个，其实他自己其实是对，就是他整个就是在观看他现在这些人，因为他是一个节目嘛，等于是就是一个像一个综艺或者一个真人秀一样，一个大型真人秀。然后其实就是外边的这些观看的人和主导这个人，其实也并没有说阻止他，希望他不要出去，但最后其实没有完全去阻止他去出去。其实大家就是在这个观看人还期望他会出去看这个世界是怎么。然后你像那个就是我觉得那个就是克罗夫道十号那个电影，就是木须地那个续作嘛，等于是其实他跟他有，然后他其实他等于是这样，就是说他把这个人囚禁了，然后他告诉你外边有一个东西，就是很可怕的，就是你不要出去，我是为了保护你。
嗯，
就是他是有这么一个又加了这么一个限定嘛，就是说你不要出去看这个世界，我是，而且他这个电影到最后，他整个的一个这个争论焦点就是说，到底你囚禁我，到底外边有没有这个外敌？
对，
就有没有这个东西是他在思辨这个事情。
对，
但是最后呢，他其实给了你一个，他确实外边是有的，就是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他正好也跟那个木须地就是接起来了，就是他出去的时候正好是这个，就是外边已经是变天了，已经是这个
怪兽，
他进去的时候是这个，哎，他进去的时候是这个刚发生，然后他出来的时候是这个事儿已经是就这么一个，我觉得他这个是。有意思是这个地方，就是楚门事件是到他开始往外去产生这个意识，并且要卖出去的时候，他已经这片已经结束了。这个克罗夫道十号就是前面其实跟他
很像，
有一点有点像，但是最后其实他思辨是就是说，就是就像楚门事件，他就告诉你，你外边有一个可怕的东西，你不要出去，我是为了保护你才把你放这儿的。
嗯，
但是他其实没有提，他只是说你随便你出去也行，你但是你待这儿也挺好的，就你自己选吧。
嗯，
就是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差异，我觉得是
对。你说这个其实
这种心态也挺意思的，
这却让我想起我当时看这个电影的一个疑惑，就是对我刚才其实说很牛逼的是他这个设定嘛，让我一下就是觉得哦，好像我当年的感受完全被他演出来了，就这种被盯着的这种恐惧感。但其实我不理解的就是你说的这件事儿，就是最后那个老头不也蛮有名的一个演员嘛，他是德裔的吧，老演德国那种法西斯的人嘛，其实找他来演也是有这个寓意的。
嗯，
他其实就是一个支配者嘛，一个那种法西斯型的人，对，所以最后他这个逆转，实际上我是非常不解的。我觉得真实的人不会这样的，
是，
就他当时架构出这么一个反人权、反人性的一个节目，他就不具备最后这个悲悯，就最后就强行给他加了个这个高光，就是他，我靠，我搞这么多事儿，我是想检验人性，我想证明人性是什么，选择自由、选择未知的。
对，
实际上这属于强行的这个拉高，
太理想了。
对，你更黑暗的想法或者更符合我认为现实的想法是他就是一个铁血的，他就根本没把这个孩子当人的，他不会说最后放他出去的，对吧，你最后放不放还是他一个人决定的嘛，对吧。哎，所以这是我补充一个我的视角。然后说到这个反抗，我突然想到就是今天我觉得蛮难归类的那个无主之地，就是我说的那个2001年得了那个奥斯卡外语片的一个巴尔干半岛地区的那么个电影吧，
南斯拉夫的
前南南斯拉夫，反正这块咱也不是很熟嘛，大概就咱这词儿是熟，就是解体的那么一个地区，就是国家不存在了，就分裂成很多很多小国家嘛，然后各种背后的大国博弈嘛，搞他们就是天天打来打去。那段时间就是新闻联播里咱们小时候老听到的几个词儿嘛，什么波黑战争嘛，就是天天打，那是90年代初期，这个电影就是以那个为背景，然后故事也挺简单嘛，就是其中那个南斯拉夫分裂出三个族群嘛，其中两个族群合起来跟另一个族群打，被打的那一方是独立派，然后另外两方就是这个主和派，然后独立派就是这个电影也就是落实到几个小角色，就独立派派出了一个小分队去做一个就是侦查嘛，结果那个主战派的那个比较强大吧，这个怎么分呢，就是 A 面 B 面吧，就 A 面就是比较受背后支撑比较多的这个主和派，B 面嘛就是独立派，就是有点像游击队啊，我这么形容吧，实际上不一定这样啊。然后 B 派这个小分队遇到了伏击，结果就被打的开始就剩了一个人，他就躲到了一个不知道哪儿的一个小战壕里，就战壕还离人家 A 派的那个阵营很近， 他躲在里面，他也不敢出来。然后呢，这个 A 派呢就想我们把他们全歼了吧，然后就派一老兵带个新兵蛋子，说你带他练练胆儿，去打扫一下战场。
嗯，
结果这一老一新两个小兵就进了那个战壕，东看看西看看，结果就这个开始那个 B 派那个人就被困在里面嘛，然后他们经过一系列冲突就把那个老兵打死了。然后 A 派这个新兵蛋子就跟这个 B 派的是个老兵，他俩就对峙，哎，互相就抢枪啊什么的，有一点戏剧性的冲突。然后更戏剧性的是什么呢？是 B 派突然又出现了一个尸体，这个尸体是 B 派这个老兵的一个朋友，哎，他把他给拉到战壕里，结果发现我靠，他没死，他只是这个受伤了，受伤了他躺在那不动。然后那个 A 派之前那个老兵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他地下身体下埋了个地雷。就那种你一拆就会炸的那种地雷，他就想，哎，这个 B 派如果有人来拉尸体，这不一下就炸死他们了吗？就这么个设定。结果现在就很戏剧性的一个局面，就是一个小战壕里困住了三个人，分别就是 B 派的一个老兵、A 派的一个新兵蛋子，然后地下 B 派的一个就是一个受伤的人，因为他身体下压了个地雷，
就是三个人加一个地雷。
哎，这就是整个架构，就是这个小空间里就是这么几个人。他们就有各种争论啊，借他们之口就讨论了一下咱们这个南斯拉夫啊，本来是一家，为什么都说一种语言呢，对吧，也差不多的民族，怎么就打成这样了，就跟现在这个俄乌一样嘛。
嗯，
对，怎么就你死我活的要打，就是有一些讨论嘛。他当时的视角肯定是外部，就是作为这一个小小的试验在这发生了，但是外部比如当时的重要的力量就是所谓的联合国维和部队，
嗯，
他的各方势力，英方的将领，法国的这个前线指挥人员，加上这个美国的媒体，
嗯，
就他们的博弈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以及后面的一些勾心斗角，这个讽喻其实是更核心的。但是我为什么把这个突然提到前面，就你所谓的反抗的这个状态，我觉得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参考，就是因为我在想现在我们谈这种抗拒或者是抵触的心理，实际上已经是在复盘了，已经是在回顾我们当时的那种心态和当时的一些反应了。我不知道当时你们的反应，我当时就是以我一贯的这个犬儒或者是万事不出头，坐等这个反转的这种心态，我其实当时也没有任何所谓的那种愤怒转发或者什么跟踪什么社会热点，反正正面肯定不太信，反面的我也保持冷静，那种所谓的冷静啊，对，当时我这个心态，所以我回顾一下当时我还画了一些画，对吧，还这个事不关己，还在那儿，对吧，
很佛系，
对，这就很佛系。那后期你发现我变了，我也佛系不下去了，但我也看清了很多东西了。对，我就
属于慢热型，
对，然后就回到当时，我觉得能复盘或者说所谓咱们有点参考价值，或者说看看别人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无主之地那三个人当时的一些反应其实是可供参考的，就是说被关在一个狭小的空间或者限定在一个范围内的你意见相左的人，可以这么理解吧，其实我们生活中或者朋友圈这意见相左的人就大有人在嘛，对吧，有人就觉得这个世界大好，相信什么这个相信那个，有的就觉得一切都是这个有幕后黑手什么的，对吧，实际上就跟这个刚才无主之地里这个情境非常像，其实就是你觉得都是你死我活的敌对方的，实际上你们都是被困在里边的，或者我们都是被困在其中的人，外边哎拿我们做这个实验的那些人，他们才是或者是获利者，或者是另有所图的人。所以说这三个人你再帮他们复盘一下，那个 A 面 B 面那俩人如果开始不是就是很带入角色的，三个人被困在这么一个地方还有一种战斗状态，一会儿你黑我一枪，一会儿你飞我一刀，他们其实三个人不至于最后全死了，
都死了
一个人也没救，对，
哎呀，
这就是被困在里边的当事人的一种选择带来的结果，就是即便你是很无力的，你是棋子，你是会被利用的，但是你的立场或者是你没有坚持，你所谓坚持的是被灌输的东西。其实那俩人他们虽然在争论战争是谁引起的，但就是以这种灌输的价值观在争，在吵，在斗，所以他们没有回到他们就是很近的其实是一个族群的人。你想那两个人有多近，就那个老兵有个前女友是那个新兵蛋子的同学，就其实他们就是之前就是战争前就是亲如一家的两个民族、所以说就因为战争的灌输，所以他们就变成你死我活在争论的一个东西，没有人想怎么去救那个人啊，或者说互相协助一下，我怎么帮他这个排个雷啊什么的，从没有人去这么想，所以说就最后一个一个就死在了这个全世界的媒体跟这个所谓的维和部队的斡旋下，就三个人就这么一个一个挂了，然后最后怎么再黑那些所谓的这种斡旋的人，那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也就是回到我们这个小角色，我们看不清局面，我们不知道幕后黑手，对吧？而且我们背后如果真的有那个大导演，他肯定不是仁慈者，他是希望我们血战到最后的，对吧？所以说这个是我认为的客观的东西。但是在这个之下，我觉得唯一能保持的就是善良点啊，观点一向左，或者说他不理智一点，你就觉得他就是渣，抓走搞死，对，就不至于，就是大家还是保持点就是力所能及的这个善良或者什么东西吧。这次给我一个新的视角，就无主之地给我的一个新的思考的视角。嗯
嗯，行，我们进入下一个阶段了
啊。
我们这个反抗的阶段其实很短，其实在我的这个前一个几天
就怂了
啊，因为突然这个变天，对吧？突然的这个大跌眼镜，招架不住，然后很快就明白了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然后呢，我们进入第二个阶段，其实就是一种异化吧，就是你必然的要做一定的调整，整个的一个
心理建设，
对，心理建设和应对的一个状态，这个就是一种沦陷吧，就是说是一种稍微贬义词一点啊，沦陷，
嗯，
其实是一种变化的一个过程。第二阶段呢，哎，先说说感受吧，你们这个有自己觉得哪里觉得不对劲了，有没有这种很明显的
有啊，我不是说我就反正不爽我就骂娘嘛，就是这样，就我也不管你屁不屁摇的嘛。
我觉得就是一闲下来就比较烦躁，可能
烦躁
很疲惫，
疲惫，
对，
我是自暴自弃了，就是什么都不想做了，就比方说这个时间你要画点画，坚持在家锻炼一下身体，做做俯卧撑，吃饭呢相对这个健康一点，
规律一点，
哎，对，就这一切都不重要了。就这个阶段我的表现就是这一切都不重要，我想躺着我就躺着啊，我想不做事情就不做事情，
完全躺平。
对，之前你看还去健身，对吧，还吃一些健康食品啊，自我的这个养生啊，但现在我每天晚上跟你说我都
吃夜宵
喝醉，我每天都跟自己喝醉，
哎，
我的酒还行，囤的还有，然后就这样的一种醉生梦死，这就是我的沦陷的一个表现。那这还好，
很多人其实跟你是这样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是吧？
啊，你说这个是，这个还真
是。我也想这样，但我被逼无奈，我得
没酒
干活，没有酒了。
哎，我还有
啊，对对对对。
那这个阶段呢，其实比我们这个严重的很多的故事就非常精彩了，像最有名的，我们刚才说那个说到那个《闪灵》，
对，
这个相关的这种异化在封闭环境里的人性的这种扭曲和中邪吧，相当于魔怔了，
对，
这种的
中了蛊了，
对吧？《闪灵》里边他们在一个荒无人烟的一个封闭的雪山上的酒店里，然后
隔离酒店，
对，男主人公这个想要潜心创作，对吧？这个跟我之前的想法一样，哎，这个在家了，那就赶紧这个做事情吧，
对对，
哎，然后自暴自弃了。他不光自暴自弃了，他好像这个什么邪魔上身了，开始
伤害别人，
出现，对，开始出现了这种异化以后，他就开始有攻击性。哎，你们有攻击性吗？
有，
你好像有的，
对，特别有，天天想揍孩子，
揍过吗？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没揍，马上这个冷静，你知道吗？揍了，对，你揍了这个不行，对吧？你揍小了没用，揍大了救护车也叫不到，不行。
我靠，听起来很可怕。你可要以这个《闪灵》为这个反面教材啊，
对对对，
好好再看两遍，
看两遍直接魔怔了，
对，就最后他就开始是逮谁杀谁啊，
对，
有点可怕，
嗯，
还有一个我想到的，就是前两年那个口碑还不错的，叫灯塔，
对，
对吧？
老戏骨，
威廉达福，嫩牛五方是吧？
新蝙蝠侠
不嫩了吧？
嫩牛
也都四，
不是，没有。他叫嫩牛五方，是因为他脸
对，
很方，
脸长了个，对，
下巴有点长，
对，
对，就是这个片子也是很典型的一个封闭环境下的一个人性的一个癫狂吧，癫狂了，
对对
啊，他们守着一个岛上的一个灯塔，条件非常艰苦，又冷，又没吃的，然后这个每天就是大眼瞪小眼， 就开始产生幻觉。我觉得这个封闭下的一个有一个症状就是有幻觉，就是异化的一个症状就是幻觉，对吧？闪灵的也是，闪灵的这个名场面不要太多，对吧？
嗯，
这个灯塔他们也有幻觉了，然后就是以这个灯塔的这个内部人鱼啊，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对吧？他们就产生了一些性的幻想，
对，
以至于被这个东西所蛊惑，慢慢的变成了这种癫狂的互相的攻击，就是很典型。
对，实际上这种我觉得所谓的进入癫狂或产生幻觉了，实际上是因为人是个社会性的动物，是个群居性的，即便是家庭也是一种群居模式，它是需要参照的，就是你对心理对这个现实的认知，实际上我们时刻需要参照。对对，它长时间的失去这个参照以后，它就会产生这个，或者参照系搞错了，它就会进入另外一个状态，或者说有意识的别人设定了不一样的这个一种场域的这个信息源，它就进入另一个宇宙了，就是其实闪灵就有点这种状态嘛。就旁边各种暗示，虽然这个电影也没有讲明他为什么会发疯，是吧？但是你看得出来，就是那个大饭店这个空间，那些房间，那些走廊，那些这个没有人的酒吧，包括那些老照片，给人带来的一些这个暗示或怎么样，就让他，但这是一个这个科学式的解释了，对吧？
对
对，那最后那个照片里有他嘛，这可能又是一种宿命式的一个暗示嘛，这个也不好说。对，但我觉得就是说他失去参照，他产生了一个新的坐标系，包括他写那个小说啊什么的，就没人聊。你发现你画画或者什么写东西，你好歹你希望有一个你看得上的人跟你沟通沟通，对吧？谈一谈，看一看，指点一下，或者是互相骂两句也是好的。那就没人看，没人跟你聊，这事儿很让人发疯。
对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俩电影有点这种
对，就是你看这个就是心理问题大部分的人都出在什么上，就出在没有倾诉。
对，
所以心理医生其实就很多的工作的内容就是听
你聊，
对吧？听他说话啊，说心里话，
是
啊，这个不吐不快，你把这个内心的这个负能量你排泄出来，
是
可能就没有问题了。那么现在呢，被静默之后呢，被这个在一个封闭环境里，有的时候呢，他就不愿意去主动的去打电话呀，或者是线上的沟通，或者是无效的，有的时候可能这种沟通是无效的，就会让这个人产生问题。
是的，
这个而且时间一长，确实是危险，很危险，
问
题越来越大。
是的，
对，
说到这个，其实我刚才又突然有一个闪光，就是你所谓的异化呀，或者带来这种独处之后，长时间独处以后带来的问题，实际上是从负面解释。实际上你前面你其实表里列的那个达摩这个例子，实际上它是一个正面的这个独处的结果，就是打坐嘛，对吧？面壁嘛，是吧？这个高修为高的人的面壁三年什么的，是吧？实际上它是一种把这个变成一种正向的过程，它实际上也是获得了异化，你也说它也是一种异化呀，但它是一个获得了一种智慧，或者是对吧，一种觉悟。
这个变化呢是就是两，等于说是两种
两级
对，两级，一个是就是往下的这个堕落，或者说是这个变坏，整个人就崩溃嘛，人格这个破裂。还有一个呢是这个我们不叫异化，叫什么呢？羽化，
升华了，
羽化，对吧？
净化，
就是对，就是他在这种相对安静的，你看修行的人，对吧？出家人，他们都要到庙里边，他不会，当然也有在世俗中修行的，但是一般修行，大部分人选择是出家嘛，什么叫出家呢？我们现在就叫入家。对吧？我们是
入世，
对，入世，对吧？我们是宅在这个入宅，对吧？那他出家这词的意思就是你要脱离世俗，把自己既置于一个封闭环境里，置于一个与人类有一个距离的一个环境里面，然后呢，进行自我的一个沉淀和提升净化，它就是修行。我们说那个很多人喜欢的那个冥想，对吧？这个打坐。对吧？就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是让你脱离这个世俗的参照系，然后回到自己内心的那个参照系，来建立一个内在的一个自洽的一个 一个宇宙啊，就是达到了一个最终的一个好的结果，对吧？这也是一种变化。
对对，
嗯，对，
这个突然想到一个老词儿嘛，
嗯，
叫慎独，
嗯，
就是谨慎的慎，这个独处的独嘛，
嗯，
就是儒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嗯，
其实就跟打坐很像，是一种，
嗯，
对，就是你在一个人的时候或者没有任何监管的时候，你如何控制欲望跟道德的一种，
嗯，
一种境界的修炼吧。
对对对对，
嗯，
其实我之前聊那期，一个人出去旅行，
嗯嗯嗯，
也是同样的一种，努力，就是，
嗯，
就是把自己跟现实世俗的这个眼前的这个柴米油盐和这个欲望啊，这个世俗的东西，这个
硬隔离
脱离开，对，硬隔离，
嗯，
对吧？把自己置于一个绝境，
嗯，
置于一个跟你之前的日常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境地，这个时候呢，你会那我的那个这跟现在在家其实状态是一样的，就是我跑到一个废墟里边啊，或者我跑到那个什么公路上，对吧？就是没有人啊，就没有人这件事儿，我觉得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状态。
对，
那么到
挺好。
现在呢，也是没有人。嗯，
对。实际上，我是觉得再说远一点，其实像这种。怎么说也是复盘了，就是这就是也涉及到独处，或者说被拘禁中被动独处中的这个心态掌握。
嗯，
对，实际上我觉得现在想想应该是一种，不是说我就啥也不听，对吧？你假 A 说的也不对 ，B 说的也不对，我都不听了，其实这也是不对的，
嗯，
这就是把人逼疯的一个，
嗯，
一个方向。我觉得反而是开放式的，就我谁的都要听了。
嗯，
但听了之后，我可能不要那么急着做反应。但这个不急呢，不是说我就不去洞察它，而是说要以一种对两方面都是或者更多方面都是一种更生动的心态去感知一下。举个近的例子，就是我的那个大学里不是前面闹了这个配餐的事情嘛，把学生又搞出很多这个，对吧？社会热点型的破圈式的这个幺蛾子。对，当时我也很愤怒的，就顺着之前我这种这个反社会人格也是一通喷。
嗯，
后来呢，我的身边的人呢，当然我们都是同学嘛，一个学校的，哎，就是，当然他们就更所谓的正统一点，他们是不会，这么紧跟这些说法的，但是反而他们在组织一些支援，
嗯，
对吧？就是你这个从大了讲是很荒诞，或是怎么样才把大家推到这么一个绝境，但是确实有问题在呀。对啊，确实有那个不执行不力的人把这事儿就搞成这样了，
嗯，
那他们就真的去问了，哎，就搞到了急需的运输的东西啊，一些物资啊，你不能说解决了什么大问题，但是就是哎，就还有人在
做了一些事情，
所以我就突然觉得我们这种你愤怒也好，或者说前面这种抵触也好，你在做什么，或者你即便不做什么，你在想什么，你在用什么心态去感知这些东西。
嗯，
就变成这个独处之中蛮重要的一个标尺。
对，
就是它对外可能没有任何变化实质的影响，但对内来说，你这个标尺设在哪里是很关键的，是你是走向发疯还是走向达摩的顿悟啊，可能就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如果说咱还在复盘，也是一种复盘的方式来讲，我觉得把握这个还是对我来讲是蛮关键的一个。
对，其实就是一念之差，
嗯，
啊，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是
非常的深刻了，
是，
嗯，
我刚才突然想到回到前面一点啊，就是说到独处的那一块啊，你不是提到这个达摩这个例子吗？其实我就想到最近也是很红的一个破圈的事儿，就是那个庞宽，不是搞了一个行为艺术吗？
嗯，
就是他在也不知道怎么未卜先知，就在北京这个封控前，他把自己封控起来了。
嗯，
搞了个两米五的台子，不是把自己给囚禁起来了吗？
嗯，
哎，当时还有一些深度的评论，就是谈论他这个行为的在纵向上跟前辈啊，跟那个什么台湾的那个对有什么关联？我反而是结合你达摩这个事情，我就想到那个也是南斯拉夫的那个女的行为艺术家
啊，
叫阿布拉莫维奇嘛，她有一个更著名的就是在纽约的那个 MoMA 搞的那个，就他坐在那里就盯着你，他一坐一整天不动，然后所有人来过来跟他对视嘛。
嗯，
对，我觉得就是，但是你相比来说，就是这个他就高级一点。
嗯，
然后当时我的评论就是，我说他不正好穿一身大红裙子嘛？当时你们看过那个图像是吧？
看过。
我当时的评论就是，我说他这是个女达摩。
嗯，
就他就是在打坐。
嗯，
他就是把所有人当镜子，所有人也拿他当镜子，就在互相面壁。你想到的其实都是你自己的事儿，那些哭得痛哭流涕的事情也无所谓了，就是你对着镜子也是哭得出来的，只不过因为把你置于一个情境，一个限定的地方，对吧？你要盯着看，对吧？所以就是激发了一些对自我的一些反省，或者对一些事情的强烈的感受。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互动。所以就是旁观这东西，大家觉得不过瘾的，就是它除了关起来以后，它没有什么更多的激发的东西，
嗯，
对吧？它跟一个所谓，它要是能跟电话亭里那个姐姐搞个互动，那我觉得就牛逼大了，对吧？就但是它没有，
嗯、
对，
嗯，
就这
么不知道
啊，对对对对，就是说差点意思嘛。
嗯、
所以我是觉得、
嗯，
这个所谓的升华或者在独处里边能够扭转这个崩溃。就把它变成一个可以互动的东西，不是你甭管你是哪个领域的，你是艺术家也好，你是工作的也好，我觉得你把这种本来应该崩溃的一个东西变成一个升华的一个行为，这是很好的利用了这次囚禁。嗯，我很期待能做出点什么的这个人。
其实对于个人来说，不同的境遇其实都是一次挑战，一次修炼的一个机会。
对，
是吧？
嗯，
有好的境遇，有不好的境遇，其实时时刻刻都有这个机会。
嗯、
这个回来就说达摩嘛，就是他这开创的这个、
嗯、
他的那个面壁啊，
嗯、
叫闭关这个婆罗门嘛，
嗯，
闭关婆罗门这么一个门派嘛，
嗯，
然后他这个闭关呢，他其实有人就是解读嘛，就是说、
嗯，
一个是行为上的一个面壁而坐，然后保持一个与世隔绝的状态。然后呢，其实从精神上，
嗯，
他也是在内心呢建立一种这种墙壁的一个概念，
嗯，
就是这个壁其实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隔离嘛，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元素嘛，
嗯，
啊，这样一个符号。那个壁呢，其实就是他要摒弃这个内心中也要摒弃一些外界的这个干扰，
嗯，
啊，然后起这个精神集中，然后摒弃这个所有的缘助缘，是吧？就是全部都给它断掉。来到一个完全的一个隔绝的状态，这个就是他的一种做法。
嗯，
这个有一个想了解达摩，其实可以看一个电影，就是尔冬升版的。
嗯，
尔冬升1994年拍过一个电影叫《达摩祖师》啊、我最近找来看了一遍，我觉得拍得还不错。就是你要想到啊，这个香港电影讲这个鬼怪的，对吧？讲这个枪战的，讲什么的，就是类型片特别多。
嗯，
但是很少有一个讲这个佛教的。
比较正统，
然后对，然后他这个片子呢，还真真正正的就在讲这个佛教的故事，
是
啊、是一个就是他的也不是那种普通的商业片啊，他就是真正在讲一个达摩的生平，
嗯，
当然也有扯的地方啊，就是达摩就变成武林高手，然后那个就是自焚了还能活，就是这种乱七八糟的啊，
嗯嗯嗯、
但是他整个的一个。基调和史料，都比较接近、
嗯，
我觉得这个可以去找来看一看。导演
评价蛮高的，好像。
对对对，他拍完这个片子就出家了。
哦，
嗯，对
对，
他就说
叫袁振阳啊，一个
没听过嘛。
他拍完这个片子就出家了，然后尔冬升呢，就拍完这个片子就开始改行当导演了，
做导演了，悟了。
对对对对，袁振阳他原来是一个动作特技，
哦。
袁家班的吧，香港著名的袁家班嘛，
嗯、
代表人物袁和平啊，与袁祥仁啊，袁振阳、
啊，
这都是他们这一伙的。
啊，
然后他拍完这个，他其实是拍这个片子学到了佛教的一些东西，
哦、
啊，深受影响，然后开始遁入空门了。
我突然看见里面有个角色，就穿的像如来佛的那个哥们儿，那不是以德服人吗？
啊，对对对对，哎、对
对。
对，这里边有一个很
叫啥？
还有樊少皇了，
台湾的樊少皇。
对，樊少皇是演他的这个第二代传人嘛，那个叫什么慧可啊？
哦，
他是一个武将，就杀人无数。
嗯，
然后他就后来就是觉得罪孽深重嘛，就出家了。但是他不断的这个 PTSD 了嘛，他不断的就是梦到这个杀人的一些血腥的这场面，
嗯，
就觉得罪孽深重，就得不到救赎。就是这种巨大的疑惑、
嗯、
最后他找到了达摩，得到了这个衣钵。
对，就这点
就这个以德服人、
嗯、
以德服人这个去年去世了，我觉得对吧，好像去年年底的时候。
哦，
是吗？
他好像
悲情城市的那个大哥也是他演的嘛。
哦，
对，
开场第一个镜头就是他在搞那个灯。
嗯、 哦，
我印象很深的。
就这里边有很多老面孔，大家可以去找来看一看。
对，因为我最近，
哎，你这么说个题外话，
嗯，
就这个樊少皇，我这么一想啊，
嗯，
你知道那个就美国有个演员叫方基莫，你知道吗？就是方基莫有一个，我觉得樊少皇跟他那个气质特别像，就是一个莽汉，
是，
但是有时候是有一点那种怎么说呢，有点悲情或者那种细，
嗯，
就是很细腻的一面也有，但是。
对对对，
本身是一个莽汉形象，就是，就是他演现在好多都是这种感觉。
对，我看这里还有吴马，
对，
是吧？
有吴马是演那个樊少皇开始的师傅。
哦，对，因为我正好最近听那个魏君子讲这个香港电影史嘛。
嗯，
哎，就这段刚刚讲完，其实他们都是多面手，又是演员，又是制作人，
对，
还都能当导演。那些吴指啊什么的，就是吴马其实是给张彻打过很多年工的。就是做导演，
哦，
包括，
对吧，你看
胡金铨以前是做这个小配角的，
对吧，你看
后来才成为导演，
这个毛片和一无志这么好看，就是因为这个团队也是在这个像香港一样，就
是
多面手，大家就是完全是
团队性，
哎，团队，
对，说到这个打坐啊，其实还可以再展开一点，但咱也不是很懂啊，但是就是，咱不就是不懂装懂嘛。其实你刚才提到一个点啊，就是说这个面壁啊是这个一种自我结界或者设置墙壁，其实是一种，反而你要破除这个东西，为什么呢？这个其实有点像我说前面的，就是如何应对这个全面的沦陷以后的这个，你到底是走向哪一端？实际上，我这个刚才这个鼓吹的这个心态啊，虽然我也没有执行的很好，就为什么你在一个独处里不是说封闭，而其实恰恰是一个完全开放，是一个更生动的开放，一种过而不留的一种开放。这是从哪来的呢？是这个南怀瑾写的这个书里边，
嗯，
哎，他说打坐冥想不是啥都不想，不是说完全放空，他其实他说正确的应该是所有的念头想法观念是自然流过，就是来了想到了就没事儿，别的佛教都说你说不着相不着什么这个那个的嘛，他说无所谓，你就有想象有没事儿，就是你让它过去就好，别这盯在这上面就过不去。
嗯，
哎，所以说我觉得用在这儿也是有道理的，就是这么一种心态，不是说我哎我看不到那些黑暗的东西，我也看不到那些歌功颂德的东西，不是这样，而是说我都看到了，
嗯，
但是它会包容在一起，形成一个更合流的一种信息，然后我再去筛选和接受或者做出一些反馈，
对，
是这样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突然想到，这达摩他看上去是一堵墙，实际上它又是一个墙上，又是一个无限的东西，就是，对，
就是破除这些既有的形象，这是禅宗的一个要义吧。
是
它里边其实这个里边它提到一个我觉得特别妙啊，就是他传这个衣钵给这个第二代这个慧可，就是那个樊少皇嘛，
嗯，
他跟他说了一句话，
嗯，
他说我们这个宗派禅宗嘛，
嗯，
我们只传到六代，
嗯，
就不要再往下传了。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思想已经遍地开花了，已经普及了，
嗯，
这个普及之后呢，这个思想会进入另一个状态，叫什么呢？就是知道的人多，然后行道的人少，
嗯，
然后说理的人多，悟理的人少，
嗯，
他说了这种就是禅宗后来就变成了空谈了嘛，就是大家已经都啊，你也
谁都敢
谈，
对，
谁都敢，
就跟我们现在似的啊，
哎，对，像我们现在我们都可以张口就是达摩几年，对吧？怎么着牛逼啊？怎么着讲什么道理？就已经变成这种空谈了，它没有意义了。
是的，
所以说他认为禅宗的生命周期啊，就是到那个六祖慧能，
嗯，
就可以了啊，就是基本上他的这个魅力值就结束了啊，到后面呢就变成另外一种存在方式了。啊，所以说他作为一个鼻祖的人物他已经意识到了，我觉得这个点很厉害。
嗯
，OK， 那我们继续往下，
继续
往下，
当下着装。
对，这个接下来呢就到了第三阶段了，
嗯，
第三阶段就是我也其实说诚实点讲也是这个阶段，就是对现在这个状态呢，
嗯，
已经依赖了，就是有一点依恋的，
嗯，
适应到一个平台了，
嗯，
就是觉得这样也挺好，
嗯，也不错，嗯，
对
对对吧？这个政府发物资，对吧？你也不用去挤地铁啊，
嗯，
也不用担心这个家人的牵挂，对吧？就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嗯，
反而进入一种和谐的一种 状态，这样的状态，哎，谈谈你们的感受。
这个就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前阵那个德奥斯卡那个房间那个片子，对吧？
嗯，
就是那个母亲
那个被这个拐卖什么诱拐的那个有生小孩的那个，
对对对
啊，
嗯，
我当时没看出来，没看。
对，我们先说他表层的啊，就是他是被拘禁的一个女性，然后生了孩子，然后这个关了这个女生7年，在一个小房间里边，然后这个孩子在里边长到5岁，从来没出过这个世界。这个女生就相当于那个克洛夫道十号的那个里边的女主，这个孩子相当于楚门世界里的那个金凯利，对吧？把这俩人
综合了，
对，
把这俩凑一块了，
是
在这一个非常局促的就几平米的小房间里边。但是这个故事我觉得当时我看完的感受啊，就是最大的一个转机啊，就是前面是讲他们在这里边的一个静默状态，那么到后面他们逃出来了，逃出来以后呢，这个妈妈反而出现了问题，就是这个妈妈后面就开始有自尽的倾向了，就是她受到了一些这个灵魂拷问，是吧？就是说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就不早一点把他送出来，为什么要到5岁了才把他等于想办法再弄出来，对吧？
被网暴了，
对，就被网暴了。然后呢他就觉得哎呀好像是我自私了啊，因为这个孩子是他是活下去的唯一的希望，那么如果他把孩子想办法救出去，自己还留在那里，那他有可能就那个一辈子就出不来了，就他就一个人了，他是做不到的，他自己本能上他是离不开这个孩子的，所以说就被网暴了。网暴了以后他就自尽，想自有自尽的这个倾向了，就反正出现了这个问题，反正他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波动。那这个孩子反而我觉得非常的顺畅的就适应了外部的世界，就是他从里边出来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这个适应期，就很快就融入了这个外部世界了，对吧？小朋友找他玩他就跟着小朋友去玩了，然后他的那个外婆就过来摸他，他也让他摸，就非常的OK 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孩子包括他孩子说的话在这个里边他的一些观点都非常的哲理，就是这孩子就被这个5年的这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给制造出了一个这个哲人圣人，是这么一个形象。我觉得这个是我当时看这片子最大的一个惊喜。你可以想象一个小孩如果这样的状态下他是怎样的一个病态的一个扭曲的一个童年，但是你在这个电影里完全看不到，他对这个小房间也是充满了一个迷恋，甚至他还要求要回去，对吧？他要回去看看，就是他对这个小房间，他对这个外部世界，他都 OK， 他都能接受。我觉得这个就很强大，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我觉得这个只能可能是这个小孩子性格非常的了不起。然后呢，他最后呢，他要回去看的时候，他才发现。这个房间实在是太小了，就跟他之前在这里边的那个体验完全不一样，
感受不一样，
对的，
对
啊，好了，他知道了这个房间是怎样的一个这个真实的一个面貌了，所以他再也不要回来了。我觉得这个电影的最给我这个就是惊喜的就是这个小孩后面这一段。
对，你还是纸上谈兵啊，我这个正好有娃了，我还真有两个跟这个电影息息相关的这个细节跟你们分享。一个就是你记得那个电影里有一细节，就是那小孩被救出来之后啊，有一天在外婆家，他第一次吃冰激凌，他的反应是什么？
忘了，
是头疼，因为他从来没有吃过冷的食物
啊。对，
送冰的没吃过，
就第一次吃冰，他头疼，倒不是甜啊什么的。然后正好我们娃应该是印象中第一次吃冰冻食物的时候，什么我还真观察过，还真是这样的。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头疼，他说，但他不会说头疼，他会说怎么脑子不舒服什么的。
哦，
哎，这是一个，哎，这让我会心一笑嘛。我想，哎，我这个电影嘛，不是让人就提前过点别人的人生嘛。
嗯，
哎，这是电影的细节。回过来就觉得那电影还是抓得很好的这个细节。
嗯，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刚刚发生的，就是我们楼是刚刚解封嘛，就是可以去楼下转悠了。然后第一天我们就是带娃说咱们得下楼转转了，就可以下楼了。然后下楼从那个小区那个往送垃圾的那边走的时候，我们的娃就说了一句什么呢？他说：“哎呀， 周围这些车怎么这么大呀，都长大了。因为之前带他
尺度感都没了，
对，
陌生了，
之前带他楼下他都数汽车什么已经很熟悉了，但是他的第一反应是这些车怎么变大了。
哇塞，
哎，这个体验我觉得以后你们谁有作品绝对把这个台词要放进去。
哎呦，
其实这是什么，这个你们自己应该有感受，就是比如说你住了很多年，你最初那个老的那个家，
你会觉得
小，我以前就有这样的，
你会觉得小，
是，
哎，对，你回去之后你就觉得，哎，怎么这么小？我小时候没觉得这么小，因为那个，就是你那个对他的印象是在你那个幼儿时候或者你小时候那个人体的那个尺度里边去感受它的，
是，
就等你长大的时候，你回去的时候那个地方它已经其实不适合你这个尺度了，
是的，
对，
就你会觉得它小。
茂哥说这个我是有体会的，但是我们娃他不是，他是反过来的。你想他这一个月他是长高了的，
哦，
对吧，
哦？
但是他会觉得外面的车变大。这个
世界变大了，
对，就是因为我在一个狭小空间里关着，
嗯，
我觉得是这个
格局小了，
他这个对空间的感觉，他觉得突然放大了，可能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个他觉得那个车变大了。
对你回去，你赶紧跟你家玩说格局打开啊，每天跟他说格局打开。嗯，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我后来想，为什么呀？就是我们每天都是在窗口，眼巴巴看着下面的车。
哦，
在他心里就是个火柴盒，你知道吗？嗯，然后突然间跑到车旁边，发现我靠是个大家伙，
好久没见过这个，
不是火柴盒了啊，
在跟前看看这车了，
对对，可能是这么回事。
还一个就是幸福终点站，这个茂哥来讲讲，
这个是那个汤姆汉克斯那个吧？
哎，我也提到这个，我今天也想，
对，
这个非常典型啊，
讲讲，
对，他是卡在那个，就这是应该有真实事件的，我记得是。
是吧？
真实事件改编的，就是
好像是罗马尼亚还是什么的，我记得是。
是，反正是就是欧洲那边，因为就他可能在上飞机和这个签证就正好的时候，这个战乱就发生了。突然有一次
就是政变吧，我记得是军事政变，然后宣布那些护照什么全作废了，
就国家没了，他国家没了。
对，
嗯，
对，就好像我们去出去超市买个菜，突然这个里边有个阳性，我们就关里边了，就跟这状态差不多。
哎，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嗯，
他是一关是好几年，好像是去吧，
几个月，
多年，
几个月，
几个月，
小一年，嗯，
哦，对，反正是，
嗯，
他最后已经习惯了，就是在那个
机场
打引号这个方舱里边生存
都找到爱情了，
这个，
啊，
对，找到爱情了，
嗯，
就活得不错了，感觉就是
跟一个志愿者好上了，啊，
对对，最后离不开了，感觉是这么一个，
嗯，
一个故事，我。而且就是说，汤姆汉克斯还就是那个孤岛那个也是这样一个情节设定，
啊，荒岛上
那个是个鲁滨，荒岛上那个是个类似于鲁滨逊那种一个故事，
对对对，
是吧？
对 对, 对，
是这样一个。但是那个是完全没人的，他这个是他生存在一个还是一个封闭的一个暂时场所里边，
对，
是讲了那么一个。
这个此时此地其实对照性非常强，因为但是这个事儿没有引起非常大的关注，就是其实在上海这个。两个机场有大量的跟他很像的人，就是离不开。
虹桥火车站也有，
对，
是，
对，住了就是住着走不了，
一个月了，
不至于，对，就是小一个月的都有，就是走不成的，
嗯，
住几天的很正常。
嗯，
对，说那边什么就跟这个什么垃圾也没人收啊什么的，就弄得特别的
打个地铺这种。
是是，因为他们出不去。
吃什么呀？
有泡面。
嗯，
那洗澡呢？
那就看
没法洗，
啊，解决呗。你想，具体细节没有提了，但就是真的有陷入这种状态的人，那他们就还没到这个打工谈恋爱的地步，但是，
嗯，
已经就是很像，对，
嗯，
对，这个电影我看它有意思的在于就是，跟我们有所对照的是，就他一个人是这种状态，
嗯，
对，整个机场还是
正
常运转
的，
只不过是他走不出这个机场，哎，他也并没有任何危险，不会说传染别人，所以他跟那些工作人员啊还是有正常交流的，
嗯，
对，然后里边呢他又在怎么适应这个生活，因为他要活下去嘛，他只是一个小平民，
嗯，
他也没有很多钱，所以他很多有意思的就是他如何挣钱，就是你一个经过机场的人如何合法的挣钱，对，他当时想了很多办法，
嗯，
但是呢这里边又塑造了一个这个类似于机场的大堂经理，他又想把这个人给他清除掉，
嗯，
所以说就是形成一股势力，他就要在合法的范围内让他挣不成钱，就逼他离开这个机场，
嗯，赶走他，
对对，所以这很有就是很有戏剧张力嘛，
嗯，
对，我记不太清了，我记得有一个是他发现了这个机场这个那种行李车呀，啊，就是你如果把它按时还到那个准确的地点啊，它就像超市这样，
嗯，
蹦出一美金， 一个硬币、
哦、是吗？
哎、
哦，
他就发现这个了，然后他就满机场帮人家收这个东西，他挣了不少钱。
啊、
哦，哎，这是，然后那人为了搞他，就是雇了一个岗位，就是专门干这个活。
嗯，
就相当于这是一个有固定岗位的人干的了，他就挣不着这个钱。对，这是其中的一个回合嘛。后来他跟一个什么女空姐还是什么，就有好上了。这个
这是那个泽塔琼斯演的。
是啊，
对，
是啊，
对，
是啊，
这个这个
他这个还是蛮特殊的，就是他这个就是这种相对于这种走不出去的某种状态里边，他是一个就刚刚说这种，就其他人是正常，这还是属于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设定，
相当于社会性隔离，就是他人还可以在里面自由的，但是他的身份已经没有了，所以他被困在这儿了。
嗯，
实际上它属于什么呀？我觉得如果是你放大到这种国际野心的话，实际上它就是难民嘛。
对对对，
是吧？就是
对，
就是一个国际难民嘛，在一个
对对对，
也是个国际机场嘛。
对，
就这么一个状态嘛。嗯，就是一个难民的境遇。
那是在这个三途河上，应该是。
嗯，
游魂。
嗯，
游魂。
嗯 ，OK， 你说到游魂，就提到另一个我很喜欢的片子啊。
哎、
这个
我也喜欢，
《鬼魅浮生》
（Ghost） 是吧？
对 ，Ghost， 2017年、
嗯，这个没想到，主要是越往后看越没想到这个片儿。
对对对对、
嗯，就有点像《林中小屋》那个。
对对对对、就是就很意外的这种格局
突然
扩大的一个、
没见过这么干的，
嗯，
是
这个片子简单讲一下，就是他怎么死了，好像就是一个小两口啊、男的突然死了，好像是车祸还是什么，然后、
不重要。
对，然后他的这个幽灵啊，他的魂魄呀、啊。在电影里边他就是一个那个西方典型的那个鬼魂的那个形象啊，就披个床单子露、两个眼睛、对，就这个形象很中二啊、
就很容易笑场那种装扮、
对对对对、就很喜感。
对，
然后呢他的魂就困在他的这个房子里了。
嗯，
就一直对，就已经就他也不愿离开，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力量让他轮回，所以他就一直在这里待着，以至于最后呢他就是以这个魂魄的视角来看这个空间，这个房间就困了。他不光是困在这个房间里，他这个时间是跨度是
他就是困在这个虚拟的这个房间里了，到后面那个房间不存在了，他还在那个地方。
对，就是他困在一个地理上的一个坐标上，
GPS 位置了。
对，就像一个 GPS 丢在一个地方，就他一直在工作，他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呢他就在时间上呢他反而是自由的，他一下子回溯到了这个还没有这个小镇啊、没有这个房子，回到了那个美国那个西部淘金时期的那种印第安人的那个时代。
对，
然后呢又回到了另外一个时期，就是这个房子已经换了主人了，换了一个家庭了。
嗯
啊，完全是另外的一个生活了。
对，
然后他一直在，然后就也不恐怖，这个一点也不是个恐怖片。
对，
是一个这个充满着深情的一个浪漫的一个哲理片，相当于一个哲理片啊。我觉得这个也是联想到的，就是对于一个你的被静默在一个空间里的一个长时间的一种体验。
对，
我们现在如果在家里边无所事事，像我现在什么都不做，对吧？无所事事，每天吃完饭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幽灵，是吧？就在这儿飘啊飘的，然后可以想象这个地方以前是怎么样的，以后是怎么样的，对吧？就开始进行这种
与时空共感，
对，就是与这个空间进行同化了。就是你已经长在这个房间了，就像个树一样，你在这里边已经生根了，啊，就长时间不动，对吧？你已经就粘上了啊，就是这种状态了，就是我说的第三阶段，就是依恋。
对，其实这个电影开始还挺像就是人鬼情未了嘛，对吧？
哎，
就是放弃不了这个前女友又跟别人好了，
对，
天天捣鬼是吧？还想把别人吓走，你以为就是这么个片儿，结果后来突然间打开了。
对
吧？这个与这个天地同呼吸共命运了，已经进入一个悲天悯人的这么一个宏大的这个情绪里了，
一个旷古的一个存在了。
对对对，就是他这种小情小爱，对吧？就已经一下升华成这个大爱了。所以是挺特别的这个片。
对，挺
对，
挺迷人的，我觉得就
是
很迷人这个片子。
这个有一个 漫画跟它非常非常像，就是叫这里，就是
here
哎，对对对，
嗯，
也就几乎是一回事儿，就是只不过这里没有这个鬼魂，只是说
对
一直在一个待就笃定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不停在变，
嗯，
一会儿就是一点点往前追溯嘛，
对
对
对, 对
吧，从一个普通的美国的家庭一直追溯到这个房子房间或者这个地点可能都不存在，就没这个小镇之前，
嗯，
就是一直往前追溯，
嗯，
就是整本漫画就是以这个为主角在画，我觉得挺厉害的。
他是以这个书的形式就把这个空间的不同时期的一个视觉给它并置出来了，
是的，
就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呈现的一个效果，也是很就是很强烈，
嗯，
冲击很强烈，
嗯，是
嗯
是对。然后说到现实点，就是沉浸其中的，我觉得开始咱们不说嘛，就是很多所谓的电影或者是作品它其实也是贯穿你所说的各阶段的都有，
对,
对吧，
对，
所以我们就摘它哪个阶段比较有光彩的就重点说，然后我觉得如果能对上这一段最棒的，我觉得就是那个也是2000年初的一个韩国电影，
05年
对，叫欢迎来到东莫村，
嗯，没看，
不是很有名，但是我当年看了，
嗯，
留下的印象挺好。
嗯，
我也看了，但我有点忘了。
对，反正就是那种
模糊的一个
笑，先是喜剧，后来变有点悲剧的那种套路，其实有点套路。
嗯，
韩国这种战争片也没少拍。
嗯，
但是这人家好在人家有料嘛，人家有南北战争就可以往里装。包括前两年有个跳舞的那个也很像，美国的战俘营里边有中国志愿军，有这个北韩的人，然后他们要组织一个踢踏舞团。
你看过这个？
没看过。
也挺好的，就是你跳舞那种歌舞片的场面也挺热闹的，最后也就转成一个兄弟相残的一个悲剧的这种结局吧。
嗯，
对，说回这个东莫村，东莫村我说为什么中间这段我觉得很棒，就是给我当时留下最棒的印象的就是跟那个无主之地有点像，就是南韩跟北韩在这个当时这个朝鲜战争的时候，就两个小分队，就机缘巧合，就最后残存的两个小分队，大概就是北韩朝鲜那边是三个人，韩国那边是两个人，他们就误入了一个山区，
嗯，
那个山区里面藏着一个就像桃花源那么的一个小村子，
嗯，
就那些人还是那种古代的装束，就头上梳个发卷，然后整天的生活方式也是很农耕的，里面的人也是，什么什么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都不知道外面打仗，就这么一个设定吧。
嗯，
哎，他们就误入了这么个地方，然后开始嘛，肯定就是跟无主之地一样，就各守各的这个政治原则，相互就这个敌视、警戒，然后对抗，想找机会还要干掉对方，就也是这么一个状态。
嗯，
然后好玩的就是，我就那时候看印象很深的就是他们慢慢和解，就这些村民很淳朴嘛，也理解不了他们有啥政治冲突嘛，都说韩国话的，有什么好打的？就是以为他们就是两波年轻人想打架，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当时这个矛盾点是有个美军坠毁在这个村子里了，一个美军的空军的这个飞行员也被救到这个村子里来了，就是三股势力嘛，其实也是一种隐喻式的嘛，就是都在这个村子里。然后他们有一次就是因为前面各种矛盾的时候把人家粮仓给炸了，就导致这个村子，他们是春天逃过去的嘛，就把人家前一年的粮仓都给炸了，全炸成爆米花了，然后大家就嗨吃了一顿，然后就说我靠，这下半年可咋过，然后他们就觉得我们要赎罪啊，然后就留下来给这个村民种地。
嗯，
就是这么个，因为那个村民都是老弱妇孺为主，所以他们这些壮汉留下来种地挺好的。他们一边种地呢就会遇到各种事儿，然后一个精彩的场面，今天我又单独看了一遍，我觉得特别五毛的一个特技，就是他们村里进来一头野猪。
嗯，
然后从这个北韩的人啊，到这个南韩的人，到那个美国那个大断腿的这个飞行员，也参与这个猎捕野猪的一段戏，就是非常这个荒诞，然后又搞笑，然后又是很五毛的那么一个场面，就是把这个世外桃源的这种嬉笑怒骂的这个氛围就烘托得非常非常有意思。
嗯，
哎，然后里边他们就进入一个和解状态，最后大家都换成这个当地这种古代的麻布的衣服，每天就是兄弟相称，喝酒种地，就是很田园，很牧歌的这种状态，
就童话了，被童话了。
对，这是我觉得其实地下也是大段是这种场面嘛，就他们怎么在地下就很癫狂的自洽的生活嘛，其实他们就是更能让我接受的一种状态吧。对，当然最后的结局是要有外来的力量打破这个东西嘛，把它打碎，然后为了不让这个被打碎嘛，他们又 都牺牲掉了。所以我说，就是你说到这个顺承阶段了，到这个在囚禁中，实际上他们也是被囚禁在这个桃花源里嘛。
嗯，
对，他们是如何依恋，如何产生了依恋，如何和这个产生了共频了，就是敌对的势力都在这个和平的这种频率下就是融入了。实际上是很就比较精彩的一部电影吧，就在这个环节上。
嗯，
对，
嗯
嗯，
我就有印象是那个他有一个女孩子，他那个主演那个，我就
啊还长挺
记着一点
挺好看的，
对对对，
演个傻姑娘在里边，嗯，
傻姑娘，对，
对吧？这种像这种封闭的这种小村子，他的那个近亲结婚，这个基因将来肯定会都出问题。
你太技术流了，
对不对？这肯定的，基因的这个叫什么分母太少。
嗯，
对，还有人说近亲结婚会产生这个
优秀的
问题，是一个这种啥阴谋论的，
哎，
这不都你的老高告诉我的。
现在说什么都是阴谋论，是什么地球是平的，对吧？什么共济会，全是阴谋论，
嗯，
吸引人是吧？
对，好吧，那这个阶段反正就是与这个现实和睦相处的一个阶段，与你的房间，
这个说说我们吧，就光说这个，其实咱不说正处于这个病情这个阶段嘛，
对，
说说咱们的现在有啥症状。
我现在其实就是还挺适应现在的状态的，因为我非常幸运啊，就是这个上海本来今年咱们对吧，
嗯，
你那个还在我家吃火锅对吧，吃着火锅唱着歌对吧，还挺畅想这个未来的，
对
对，就是然后马上就转入了另一个这个世界了，
嗯，
然后就是幸运的是，就是我这个我把我家这倒腾的，就是刚刚可以，哎，对，所以说我住进来的话，就是还是比较那个开心的，因为是个新房子嘛，对吧？是自己新装修的，
嗯，
是吧？我的金属之家，对吧？我觉得这个，这个是一个帮助，我就有点后怕，万一是去年这样的话，我就歇菜了，对吧？去年这个时候我就。那就麻烦了，
半毛胚，半毛胚状态，
嗯，
对对对，现在每天呢其实吃啊做饭呀，啊，对吧，大练厨艺。我现在每天呢要给我爸妈那个拍照看我吃的怎么样，然后就有点像一个任务了，
嗯，
因为他们担心嘛，
嗯，
对吧，所以我还得拍的要好看一点，所以说我要做的还得像那么回事儿，你不能太凑合，
朋友圈当一张，
哎呀不放，
对啊，把我那个放过去。
没有没有，这个
不是你买点，哎呀，就这个不买不了了，你到时候就是下次应该备一个那种，就是那种模型，就是那种店里卖那种食品模型。就是
你去
那个寿司啊，什么那个
下厨房搜
咖喱饭啊什么，
就是对生活呢其实还是稍微那个讲究了一点，
嗯，
比之前的更好一点，就是不是很那好的，就是这个身体运动少，
嗯，
这个在家这个锻炼太少，
嗯，
就我今天在那个厨房就炖我那个老母鸡嘛，我炖了一个多钟头，我一直在那儿这个忙这个事儿，我就觉得我腿有点抽筋儿，我就觉得我靠，我好久没这么久站着了，我一直都是坐着。我
不是，我现在能感觉到我身上的肌肉在消退，你知道吗？
我就洗澡看
明显
胳膊，对，我胳膊已经细了很多。
因为每周原来都踢足球嘛，就
是
至少保持，
嗯，
保持玩能踢一次，
嗯，
就现在就是一个星期没踢了，
再待下去
两个月了，
待下去都变霍金了，
腿明显细了，真的是明显细了，
是
能觉出来。
再关半年，咱们都坐着轮椅相会了，
只剩个头了，就到最后。
哎，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对，
就是增加运动量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饮食，其实你没得选，对吧？你其实吃的东西很有限，
啊，
也不能保证那个均衡。比方说豆类啊、蛋白啊，
嗯，
可能有时候就是很难说，对吧？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会忘了那些你原来吃的东西，
对，
你只有那些能供给你的东西，
对啊，你没选，
就是，
没得选，
你没对，因为就是说现在虽然团购也多了嘛，但是团购它其实不能，就我们小区是可以买很多东西的，但是，
嗯，
它涵盖不了你之前能买的，你比如说，
肯定
有些东西就是，比如说那天我们聊天的时候，就是像尹二家可以买到葱，我们这儿就买不到，
啊，
对，
没有，
对，
对，就是形成了一种这种各个地区之间的小区之间的这种认知差异，就是你可能我就是我曾经设想过，就是如果再关下去会是什么样，就是肯定是这个小区内会自洽的，
嗯，
就是他肯定会，比如说我是个可以教美术的老师，我就开一网课，然后你就在我这儿学网课。然后那儿有一个理发的师傅，一个托尼老师，他就小区里边他就这样了，就是变成这种了，对吧？他就肯定会往这个方向发展。嗯
嗯，
经销大厦，
对，
啥都有。
对，
我说，对，我总结一点，其实我觉得我的症状是什么呀？我觉得我这个第三阶段的症状就是我之前巨讨厌的事情，现在变成理所当然了。然后这个我之前很喜欢的一些东西，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就举个例子，
就是刚刚那个嘛，就是说和吃菜是一个道理。我觉得，
对，举个例子，你比如说
你忘了，嗯，
你比如说我是非常讨厌洗碗这件事情的，就是我觉得对吧？就这个油弄到手上，我非常不能忍受的。
嗯，
但是现在你知道我变成啥了吗？我晚上这个下意识的吃完饭，我会收拾碗。
嗯，
我会把这个就是大家吃的碗我就收拾起来，因为我已经盘算了一会儿再弄我再刷会很费劲。
嗯，
就我变得就是跟我妈一样，就下意识的吃完饭赶紧就把这个油的先该弄的弄掉，该这个整理的整理。
我跟你一样，我晚上我就把都打扫一遍，
对，
就是，所有都擦一遍。
之前被隔离啊，
在睡觉
或者是阿姨有什么状况来不了啊，
嗯，
我不得不洗个碗，我就非常难受，我就天天心里在骂娘，我才干的这件事。
抗拒，
对。现在我不是，我是麻木的，我并且我觉得，哎，这时候听一段魏君子讲香港电影，或来段就冒险，挺好的。我还算好时间，我这波我大概洗半小时吧，那我就听段什么，我可能要洗十分钟吧，我就听个那个，就变成非常的这个下意识的一个长在一起的一个反应了。
嗯，
对
对，就
规定行为
是，就这个讨厌的事情我很能接受了。还有别的，但这个比较明显。然后我喜欢的事情我想不起来了是什么呢？就我们这儿不是相当于比较宽松嘛，就是很多外送，
嗯，
饿了么是可以叫了
啊。
嗯，
哎，然后那天我就打开，我居然选来选去，你猜我最后选了什么？不是大家都纷纷吃到什么小龙虾呀，火锅了嘛。
嗯，
结果我最后选了五份早餐馄饨，十个什么烧麦。
嗨呀，哎呀，
就还是之前团购那些东西，我就已经不想。
啊，
对吧？当时你想搁在隔离前，我开始的时候，我肯定想，那我必须搓炖什么火锅什么，对吧？
对呀，
啊，接个餐，
对
呀，啊啊。现在我真的就想早餐再安排，多吃几天，省点事儿。
嗯，
我就想的居然是这件事情，我都没想到我之前喜欢吃那些东西了，我都不去怀念它。
还有就是，
嗯，
就是我根本就，其实我从很早我就不想去吃什么东西，就是有人说我就是解封了，我就去吃什么好，但是我根本就完全就没有任何欲望，
是
就是
是
吧？我也不想去吃那东西，
嗯
啊，是吧？
就我对其他东西也没有什么欲望。
我跟你们还不太一样，我的这个，我现在不是我那个朋友赵一显，他们不是有个群嘛，他们都是在石家庄的嘛，
嗯，
然后他们每天，其实他们就是跟我的同龄人嘛，就是生活很节俭的，就属于那种就是继承了父辈的那种艰苦朴素的那种品格的。就吃也很省的，然后呢，我现在就天天在群里边跟他们说，你们赶紧吃好的，趁没隔离，趁没有那个，不要像我现在想吃什么吃不到，你们现在能吃赶紧吃，我就天天给他们洗脑。
不是，
我每天说，
这个
我
也是，我也
听我
说
啊，你听我说，我这最后面是什么呢？最后呢，他们就在心疼我，然后心疼我呢，他们就刻意的出去吃顿好的，然后每天给我发一些美食照片。
这他妈是心疼你吗？
那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这是显然你心疼吗？
对，就是开始你是觉得他们是在气我，
嗯，
但是呢，我后来我反转念一想，哎，我看到了，我这个口水流下来了，趁着口水流下来吃我这些这个没得选的东西，我就，对吧？就吃下去了，
就吞咽正常了。
对，望梅止渴，对吧？就是这个时代的望梅止渴，就是群里边谁吃好的赶紧发，
嗯，
发了以后让我看到。对吧？让我看到以后，我就可以吃下我现在这个做的东西了。
嗯，
当然我做的东西也不是很差啊，但是你想吃的，他们那个照片里的你吃不到嘛？
嗯，
啊，就赶紧，我让你们赶紧每天啊，他们有的时候就回到家里又开始做那个特别节俭的那个菜，我就开始喷，我就说你们这个。这对自己好一点，对吧？这个做人开心最重要，你一定要吃好，对吧？你们现在身体，对吧？这个趁着牙还在，对吧？你得吃好点儿，这个天天给他们洗脑，是吧？
哎呀，这个，
然后最近他们就开始这个就是吃好的，然后就是吃肉，大肉什么这个红烧肉啊，这个什么烧烤啊，就开始上。我说哎，这还可以。然后你看你今天吃了几串？他说这个。吃了七串八串，我说这太少了，我得吃30串，然后我就天天
这个俨然就是今天我看的这个李伟那段的这个义务制的画面，因为他们这个结尾的时候烧烤桌那儿一坐，我就想起那天，
嗯，
那次跟你在石家庄吃烧烤了。
对，
然后经你刚才一形容，我想这个赵小显他们是不是开吃前都给你倒杯酒撒地上。
那倒不至于， 反正他们会拍照片，就是以前没有人啊，以前不拍的，以前大家不聊这个的，
是
也顶多偶尔发一下。
对，
现在是每天发。
我也跟外地的人说啊，我靠，我们都封成这样了，你们要倒霉也得封成这样，
嗯、
你赶紧该吃吃该喝喝。但说的同时，其实我对该吃吃该喝喝并没有欲望，我也没觉得要特别吃点
什么大欲望。
嗯，对，
我现在变欲，我现在变欲望特低了，就是我对任何事儿都没什么太大欲望。
那你看，我前阵子就是也没什么食欲了，因为光吃自己做的其实是不对的，不是很健康。其实吃百家饭是最好的，对吧？
嗯
嗯，
对，所以前阵子我没什么食欲的。后来呢，我就开始喝酒了。就是我每天就是必须要喝点酒来这个就是下饭，
嗯，
就是哎，我觉得效果还可以。然后好的一点呢，我囤的酒还不少，我白酒、啤酒、黄酒、清酒、红酒，
嗯，
还有那个什么乱七八糟的酒，反正我这一大堆酒，翻出一大堆酒啊，我就一天就着酒，我就能吃得很香甜。还有一个就是我已经养成了看片儿吃饭的这个习惯了，就是吃饭一定要有个剧，对吧？最近看《义务制》，然后我就哎，《义务制》这么好看，对吧？我就吃得很香，
嗯，
就是它已经成为一种条件反射了。如果今天没有剧看，或者今天这个剧不咋地，哎呀，我吃的也不好吃啊，就是这个很难下咽，就是已经成了这样一个状态了，对吧？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个依恋，就是你这在这个生活中已经形成另外一种习性了。
那你觉得咱们说说这个状态好吗？是对的吗？
那肯定不对啊！
对，
这个长期肯定是不健康的，
我们得警惕，我们得
那是啊，
时刻做好这个反弹的准备，对，得刺激自己的欲望。
这个就会带来很多的身心的一些这个损伤和一些这个隐患，
是，
对，隐患很大的。
比如那天那个，我看那个是这个是 ABC 还哪儿发了一个帖子，就是好多别人做的书啊什么的，
嗯，
哎，叫远方的什么我忘了，跟我们上一期题目有点像。我就还单独看了看，我说哎呀，别人还是鼓足劲儿或者充满好奇的还在做东西，
做东西，
我就赶紧转发一下，我说我又充满了斗志。当时我真的一瞬间我又想我那个没画完的书我又想动起来了，
嗯，
但是大概过五分钟吧，
嗯，
我就又躺平了。
这叫摆烂。
对对对，
嗯，
就是真根本提不起气做点这个主动的东西，
嗯，
完全是被动的，都是公司，哎呀我好明天要开这个会了，弄点，对吧？后天那个要交图了，弄点儿。这边小孩要干啥了，你去弄弄。
对，就是其实
抢的菜到了，
应急性
的弄啊。
对，就是杂事一直都是很多的。要这个对，
嗯，
还有一个前阵子不是那个dealer 那个阿昂他们那个店，我设计的嘛，然后就一直在帮他在画图啊什么的。
嗯，
就是反正其实挺忙的，我就觉得最近还是挺忙的，没有像有些人说。啊，我去当志愿者啊！我这个大练厨艺，我说
根本就没空。
对呀，哪有这个空啊？我真的是，我觉得忙死了，但是又没做出什么事儿，就觉得这个时间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状态。
对对，
嗯，反正我们接着啊，接着刚才那个就是那个哪一个？你说的茂哥说的那个这个小区的那个事情，就是这个小区，如果我们就畅想吧，如果这个事情。一时半时是解决不了，对吧？这个改观不了，我们还要继续这样下去。
嗯，
再往后，那就是茂哥说的那个小区自治了，就是，不叫自治，这叫什么？
自洽了，
自建了，形成了一个小社会，小的一个城市，分化成这样，对吧？我们现在都有这个业主群了，没有业主群的也都有了业主群了。
嗯，
然后业主群呢就开始就是你需要什么，我需要什么，开始互换，互相帮助。各种生活上的这种互相的一种组合，新的组合就开始了。以前谁也不认识谁的，对吧？我们这个邻居，
对，
我就住进来一年了，我就没有跟他
没见
过，
没说
过
话，
懂，但现在你们就是我们
楼上楼下全知道了，
对，全知道了，
嗯，
甚至他做什么的都知道了，
是啊，
是的，
对，
我们家二楼是卖冰箱的，我们都想好了，等他们家能发货，赶紧买一个，
对，然后那个。我经常去买的一个那个三黄鸡的那个店，后来我发现这个老板娘就住我们小区，就我今天吃的鸡就是从她那儿团的，就发现这个这原来就这么近，就是很多这种神奇的事情。就在这个事情以后再往下发展，我觉得啊，就是我说的第四阶段到来了，就是我们已经在前面的反抗这个异化变化，然后依赖，然后这个适应，最后。就到了一个非常融洽的一个小的社群啊，一个聚落的一个，就是我们上海 比方说每个小区就形成一个小社会了，我们出不去，对吧？
嗯、
但是我们小区里边形成了一个自我的一个自给自足，啊、这个就是第四阶段，就是我说的乐园啊。这个乐园，一个是指内心的一个快乐的一个出现，那另一个就是这个小范围的，就是物理空间的小人群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组建。
嗯嗯
啊，就是这个我说的一个第四阶段。那么这个其实我们说隔离，那天尹二说哪一个啊？你说那个桃花源，
嗯，
对吧？对，我突然意识到桃花源就是隔离文学的一个祖师爷
鼻祖，
嗯，
对，对，就是他就相当于这帮人躲一个瘟疫，对吧？躲个病毒，
嗯，
逃到一个山里边啊，这个病毒就相当于是真实的就是战乱。那其实也有其他的这个可能性啊，就是逃到这个山里边。然后他们就建立了一个自给自足的一个小社会，对吧？那就跟我们现在这个小区的这个生态就有点像。
对，其实你想，上海的最早的小区叫啥呀？不就叫新村吗？对，这个新村又真的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村了。
真的是村了，嗯，工人新村，
嗯，
共富。
其实是他这个，就是你上海有一些大的镇，它是相当于一个县级的，就差不多这个大小了，
嗯、
对吧？
对，
有些你像。因为更厉害的像什么深圳南山什么这个一个这一个镇的一个或者一个街道的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就是包括每年 GDP 生产，像这南山街道是腾讯那个都很厉害的，对吧？
南山必胜客
什么梗
啊？就腾讯就叫南山必胜客
啊，
对，就是都他都说算，对，
嗯，对，就是这个桃花源记就是一个经典的一个先兆吧，告诉你、
嗯、
啊，你别急，以后慢慢的就变成这样了，
嗯，
你就投乐吧。
对，
你像那个 Last of Us 其实也是那样的，就是僵尸然后自建城寨这种，就挺多的去作品里边。
对
对对对对，
对，其实桃花源是正好我前两天带孩子看那个《暗恋桃花源》，
嗯，
我还在复习了一下原著。其实桃花源的本位还是桃花源外的人，
对
对，因为对于桃花源村本身，它就是相当不现实的，
对，就是想象，
对，它就是没法那种实现，
嗯、
尤其是你到《暗恋桃花源》那个剧里边，那就是更幻想式的一个镜像了，就是平行宇宙的那种关系，
嗯、
对，它是实现不了的，所以说更多的可能性还是这个美国这种僵尸片的这种状态。如果真的往那个方向走的话，
嗯、就跟那个东莫村一样，这种这种基因淘汰很容易就、
哎、也不会走向那一步，所以说的现实一点、
嗯、
我觉得倒是可以套用那种青春片里常用的最后总结式的话，就是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嗯
嗯，
哎，就不论你是真的说解封了一切照旧，也没有不存在照旧两个字、
嗯、
就是经过这些事儿以后，不论是你的就是生物学，对吧，这个病毒肯定除不掉，对吧、
嗯、
你肯定还是你得去适应，反正还会有人因为这个死，所以我觉得就是它肯定深深的会影响我们一些东西，无论你后面我们走向哪一个方向，
嗯，
就是现在的已经具备的一些特征只会被放大，
是
或者更日常。
对，我觉得你说的回不到从前是回不到前二十年，但是有可能回到前五十年。
那也肯定不一样，也肯定不一样，就也是那种，就是这次不是有前两天转的很红的那个科幻社会主义嘛，
嗯，
对吧？
啊，
对，即便是五十年，也是这种形式的五十年，就它是
对
杂交在一个高科技，就是世界文明的平台上的一个五十年前，就是一个
对，
反正就也是一种可能性，但我觉得就是肯定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或者怎么样，
嗯。
对，所以就是那种什么时候能够解封啊，回到以前啊，这是不可能的。就纯粹这种论调的人，我觉得就是这是一种幼稚，
嗯，
是不会有那一天了。
对，就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这种暗黑版的《桃花源记》，就是那个地下
啊，
对、
嗯、
对，
就是这个媒体嘛，
嗯，
这个是
库斯图里卡
的，
也是，他是哪儿啊？也是南斯拉夫的，是吧？
南斯拉夫就是塞尔维亚，
嗯、
现在是塞尔维亚。
嗯嗯
嗯，他就是，
嗯，
他就是塞尔维亚的这个张艺谋
。
张艺谋，
那没有，那没有，他比张艺谋厉害的。
就是这个地下，就是相当于隔离了嘛，
嗯，
隔离到一个地下空间里的一个，
嗯，
有一定数量的一个小社会
群体，实际上就是当时的游击队。
对，
游击队里比较更左派的。就是不肯妥协那种，然后
对
被这个就是投降派的人就给骗了，骗到地下去了。
嗯嗯，然后他们在里边活了多少年？十年，
活到孩子都长大娶媳妇了。你说活带下去的时候是生下来吗？就他那个傻儿子嘛， 就是他媳妇儿怀孕是逃下去的嘛，然后生出来到结尾就是二十多岁娶媳妇儿的时候嘛。
最后他们是上来了是吧？
上来了，没全上来，
啊、
是那个男一号，也不能叫男一号，反正就是那个大 boss 冲上来了、
啊，
然后又组建新的游击队，跟这个已经得势的这个骗他们那个男二号就是
继续战斗，
继续战，
啊、
把他给屌了，最后
那可以，那可以，
嗯、
这个是一个时间跨度比较长的一个隔离啊，然后就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自己的生态，
对，
这个片子看下来就是非常的这个叹为观止。
对，
就是他拍的非常的热闹，整个片子就是
很癫狂，这个人非常癫狂啊、
对对对，吵吵闹闹的那个非常烟火气的那种科幻片吧，相当于政治科幻，
政治科幻。对，实际上我觉得他这个地下他不在于囚禁，他很像也是个隐喻，他实际上就有可能隐喻当时的就是这个政治流派嘛，就肯定有一个这个投降派，或者是妥协派，把这个坚持战斗那一派就给坑了，给忽悠了，就是让他们被偷走的二十年嘛，就可能是这种感觉，就把他们直接骗得白白的，这个就是胜利果实窃取好，然后再把你们骗到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让你们去奋斗去搞。对，他是坐享渔翁之利，就是有点是这种寓意，
非常的荒诞，但是呢又有一股子诗意在里边。
是的，
就是既喧哗又孤独，就是又有点悲悯，就是那种调调。
是的，
这个片子拍得非常到位。
是，
那么我们可以就是简单的畅想一下，
嗯，
如果我们在这样的状态下二十年吧，我们说个
对
短一点，二十年。
是啊，
那你
这个我关的第一天我就想到这个电影了，所以当时我还说嘛，这个再关下去就得在小区里娶儿媳妇了，
开始撒磨了是吧？
已经撒磨好了，我儿子自己都找好了
啊，是吗？
都前两天刚去
哦，看照片了，
对，
看照片了，
相亲了，
想啥亲？就是认识的一个同学，住同一个小区，然后这是能见面玩了，赶紧约好，然后赶紧下来遛娃吧，受不了了。天天在家看娃都看疯了，
定了个娃娃亲。
哎，
猫哥呢？你二十年后你的生活是怎样？
那肯定就赶紧想办法自洽了，得怎么去就把这个院子刨了，该种地了，应该感觉。
对对
对，
肯定。
猫哥是有地的人，人是地主。
对，我有一块地。
对，那不光你种地了，小区都得统筹了。咱们哪块地种啥？
我想过这个啊，就是你肯定到时候会有这样的，小区里边肯定会划分一些区域的。
是的，
你比如说有些能人可能他就可以去重新做一些建筑，比如说他可能就这个里边，比如说可能有这个小的影院，可能有人就是有这个小的这个理发厅什么的，都肯定都划分好的，大家各显其能了，就是应该。
对，我是这个其实不光是疫情，我很早以前我就在想这个事儿，就是我们的既定的居住状态或者城市的模式其实都是在一些外因的情况下就会被颠覆的。这个我是因为调研上海那种里弄的时候，我才知道，就是以前咱们说那棚户区嘛，就是一层住了好多人，共用一个卫生间跟厕所。其实是因为人家之前是一家人。
对啊，对对对、啊、
对，后来因为
这个
无产阶级进城嘛，就得
对
那个有钱人，你必须给这些招待这个进城来的无产阶级，所以就一家分一层。
这个资本家都被赶跑和杀光了，所以这房子都、
或者是被这个、
啊、
对对，就大概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就我当时就反过来想，我们觉得天经地义的三室一厅两室一厅，对吧，一家一户，他将来会怎么被革新掉，对吧？因为这个空间你想把它改了没那么容易，对吧？它就是这样，你再怎么隔再怎么打它也不具备那条件，但是总归会因为某些原因会产生这个变革。我觉得像我们刚才想象的茂哥说的这个，对，你肯定会有别的搭建啊，会有一些公共空间的设置啊，然后再结合这个物资运输，再结合假设是还是因为防疫，那就是防疫对这个小区的规模式的改变，那肯定不是现在设个门岗这么被动了，肯定就产生一些甚至像堡垒这种，或者是一个过滤区或者怎么样的， 对吧？一进来每个小区都有个海关一样，都有可能。
那个其实我就是说，这个小的是这个小区啊，其实这个这我们现在这个是这个新的小区建设，这城市规划，它都是把这个职能的空间啊全部给排出去，
对，
就是功能非常分化非常明确，小区里肯定是住宅，这块地就是住宅用地。然后这个很大一片社区里边放一个商业，它是这样的规划。 这个呢，这个就是你一旦隔离了，完蛋了，你所有的这个供应，对吧，全部在外边，
嗯，
你要出去你出不去，然后你要只能靠这个外卖快递。
对啊，
对，就过去中国的过去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讲那个什么大院，
嗯，
或者是说那个
他是自给自足的，大家
对他都是、
嗯、
他是因为是他是那个可能有战略的这个考量嘛，就是随时可能要打仗，所以他建设的这个小区它是内部是有所有的配置的，有菜场，有商店，有学校，
嗯，
有医院，
嗯，
有这个供销社，对吧，有那个电影院，有什么这个那个的，对，它是一个小区，就像一个小的城市，它是内向的、
嗯、
这个在上海也有，我原来住过那个就是那个和平新村啊，叫什么，就是在那个曲阳路那个大连路那个那边那个小区，它就内部就有这种东西，非常的、
嗯，
属于那个上个时代的一个规划。因为其实隔离起来的话，如果内部有这些供应，只要物资能运进来，那这个小区就活了。
嗯，
就是它能形成一个独立的一个小的一个社会。
嗯
嗯，这个、
哎、你记得那个Yuna不是有一个是坐在桥上那个城市
啊？对，
就
是
在桥上那个城市。
嗯、
啊、嗯，
对啊，他那个也是强调就是这个民间自发的一个生成，城市是靠这个。而不是靠我们建筑师这个是规划师给你规划的，
对，
所以说他认为这个建筑这个城市一直是在变化，
嗯，
因为每个人他自己的需求不一样，
是，
对，
我觉得还结合一个因素啊，就是咱不说那么全面的社会因素，但至少是就是你说如果是这种局势下，那大家对一个集中式的大城市的诉求就降低了，
对，
就是你想我们之所以这么捉襟见肘，就是因为城市太大了。配送啊，物业怎么这种物资供应啊，它链条太长，对吧，这个分配成问题，所以才会这么被动，所以就会变成一个小国寡民的一个状态，因为你第一就是会减少这个供应链的这个链条的长度，这肯定是一个、
嗯、
另外一个就是你既然都隔在家里了、嗯、那我妈隔在武汉跟隔在上海有什么区别，我都是在网上干活嘛，对吧，
对，城市的
所以就会被打散掉，
削弱了
这个城市，就会被打散掉、
嗯、
你想可以说这个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也是一种政治隔离的状态嘛，就是各个城市啊什么的、
嗯、
你户口对吧，你上海人你不可能去南京找工作的那时候、
嗯、
对吧，你想搬个家各种门槛坎都给你限死的，所以就是一种隔离状态、
嗯、
那时候你看就大家的这个就没有人说哎上海有多好或者是北京有多好一定要去，没有这种状态，
全国一盘棋，
就你在哪儿都差不多、嗯、就收入也好生活的这个
也是因为都穷、
嗯、哎对，
也是因为都穷，
我就是没说出这个词儿、嗯、就是对，
所以说这次这个即便这个解封以后啊，肯定上海走很多人，
对我就说嘛，我说这个
不会再回来了，
你想疫情前我就挺，我不说嘛，我活了30多年我第一次替资本家觉得心酸，就是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商场没个人，是吧，刚装修3个月的店一个星期关了，就是
对
之前兴崩的有疫情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那你想这次之后你就等着吧、
嗯、
就那些店啊你知道的熟的我估计你有1/3还在已经是烧高香了，
嗯嗯，
对吧，
我觉得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可能更会强调人本身的这个能动性，你比如说
嗯
我们说你自己要学会起码做饭，你可能要更什么，然后你可能会真的去自己种菜或者说、
嗯
以前一些习惯可能就个人的动性就大了，然后
生存技能
对要提高，
嗯，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
对，
对啊，我今天对你说这个，我今天就是昨天我去看人家邻居在钓鱼，今天我想我为什么不能我为什么不能钓鱼呢？然后我就用小区能找到的所有东西组装了一套渔具。
你钓上来了吗？
没钓到。
你小区有水啊？
我们小区挨着一条小河，隔着那个栅栏就是小河，是可以钓的。
太牛了。
但是没啥鱼，都是那种小鱼苗。嗯、但我觉得就具备这条件了，这个野生能力嘛。
嗯、
就是我这再改善一下这个细节应该就能钓到了。
嗯。
包括就蚯蚓都是院子里挖的。昨天我还在想我没有鱼饵啊我怎么钓啊。后来我突然想到不是有虫子嘛就抓呗。然后我邻居更奇葩，有邻居是抓了好多苍蝇在那钓鱼。
哇塞
这太牛逼了。
这什么牛逼人物。
但是他也没钓到。
这都逼出来的。
对啊对。
而且你发现了吗，就是我们今天在聊这些话题，就是你在跟其他的城市比如他们有潜在的这个封闭可能性的时候，你发现他们已经就是虽然是短短一个时间，就是你发现你在这个方面一些应急知识是快速上升的，就是你对这些 随后你该在这个封闭时期产生一些这个变化，无论从心理上也好，或者从这个一些这个物资准备和这个学习方面来讲，你马上就是会建立一套自己的这个体系出来，就是感觉
过来人了，
其实是很快的这个时间。有个例子啊，就是我有一个北京一个朋友，我看他前两天他就不太明白，就是说这个核酸为什么有一比十和一比五，就是他完全是不懂的。
嗯
嗯，
就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有什么区别，他说为什么还要这么去，为什么就是说这么检测，
嗯，
他是不明白的。其实我们是已经是个烂熟于心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就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你其实都是知道的，就是但是这个我觉得差异还是蛮大的。
嗯，
吃过这一锤你就知道该怎么活了。
嗯，
对，
就是我们这一波唯一或者说很重要我们没有经受考验的就是我们的日常的水电没有任何影响。
对，这很重要，网络和水电嘛。
对，这是咱们完全没有训练过的，就即便是咱们说先走一步了，但是这个咱还不知道怎么应对，
嗯，
对吧。你说你觉得哎，我下次我搞啥冰柜我还能怕你，没电呢，
那没电怎么办，
没电怎么办，
对，
或者没水怎么办。
嗯，
对，所以这个咱还没受过这个残酷训练。但是结合那个案例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预警，就是说如果再恶化下去，这些东西不是说真的就没可能就是限供的。因为很多地方你，因为这东西其实它不是一个资源本身的问题，它是一个经济的问题。
嗯，
就是之前不是东北还哪里就是停电嘛，你记得吧。
嗯，对，
它不是没电，是把电都，对，是因为它把电卖到外边更挣钱的地方去了。
备点蜡烛，备点那个，
哎，对，
就是，
我就是说就是
净化水的东西，
嗯，
就是这种训练咱还没经历过呢。
嗯，
所以说我老说未来是用我们之前的模式都很难预测的。
嗯，
就是你觉得我们已经上了深刻的一课了，可以给外省做导师了，但实际上你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新的这个挑战出现。
哎呀，这是刚开始，
对对，
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就是，嗯，
好啊，
所以啊别装硬盘里了，买实体书啊。
嗨呀，反正种地是最重要的。
嗯
嗯，
活是最重要，
好东西赶紧看，
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保重吧。
好呗，
赶紧
啊，
看到眼睛里拔不出来，
这个，隔离20年后我们的再相聚。
嗯，那时候能做到107了吧。
嗯，有生之年啊，
嗯，
我们可以再聚在一块儿喝个酒，再吹个牛。
是，
茂哥，你赶紧把你的娃儿这个才华不能最后变成农民啊！你要
没有，他可以给那个村支书写账去吗？这个
啊，那可以，那可以。
全小
写个对联，
全小区的对联，承包秀才。
你以后就对，就是这个秀才，村里的秀才。
一，
嗯，
个小区选仨秀才，让志愿者用电动车驮到这个文化宫考举人，
嗯，
考试举人，然后再让志愿者用这个高铁送到北京考状元。
测20次核酸，
一路押送，绝对无菌。
以后肯定会设计一种叫这个移动放舱，
哎，
对吧？就是你要阳了，直接关在这里边，但是你想去哪儿还可以去。
对，
你还可以跟别人一起考试。这个放舱可能就一个人大小，就跟电话亭，对吧？
哎，
就跟电话亭。
这也是个思路，以后就是这个用这个阳性程度做这个种群隔离的标志。
哦，
这个阳性区不是
阳
下肢角，
阳
性区就是下肢角。
它会转阴嘛？
转阴，
这个，
对啊，转阴，你通过鉴定，你就可以进入新的区。
所以这个它这个周期短嘛，我就是说做移动方舱是最合理的，就是
一人戴个罩是吧？
对，就是你有一个小的一个隔离的一个设施，
嗯，
一个玻璃罩，然后呢，你可以去学校上课，你也可以去买菜，你什么都可以做。
对，
结个尾吧。
结尾啊，
嗯，
行，
好吧，我们这个隔离话题继续啊，下次再见。嗯。
嗯，对，大家保重吧，说多了没用，
嗯，保重，
就是，活下来最重要。
对，
嗯，拜拜，
好的，
拜
拜，啊。
起来，西汉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守护的人，满腔。
那么，处于这个阶段的，像这种